就是我们要去帮他的忙的时候，他第一个一定要有病视感。他如果没有病视感的话，我们跟他说就没有用。比方说，这个人有精神病，他首先要接受说我有精神病，然后我带你去就医好不好？好，这样他才有用。如果他没有病视感，他就不想去就医。啊，有一天我跟我这一个啊，是教会的这位专家哈，因为他是读心理的，啊，我们就两个散步啊，走在路上，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你知道吗？路上哈，有80%有精神病，80%精神病。我们现在在座的人哈，我们可以算一下，每10个人挑8位哈，你有精神病哦，啊。那我说这么多人的精神病，可是，然后他看到我一脸惊讶，就说你很惊讶对不对？啊，但是问题是他们不认为他有精神病，而且我们现在很多精神病在政府机关，在当领导者，啊，我刚讲歪了，啊，好，所谓的精神病呢，就是说他没有办法有同理心啊，他没有办法去感受到别人的不快。啊，别人的不舒服，那就已经有精神病了。就说我现在想怎么就想怎么样，反正就已经有精神病了。那圣经在教导我们，就是让我们远离精神病啊。所以我们照圣经来走的话，绝对没有问题啊。因为主耶稣就告诉我们，哎呀，爱你的仇敌啊，为你的仇敌祷告啊，啊，为什么教这么多？爱弟兄啊，爱人如己啊，啊，要做这些东西。那对人呢，啊，一定要慷慨啊，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啊。这些东西就是告诉我们说，因为耶稣他的人格是完全的，然后这是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这么多人没有去救，因为没有病视感，所以我们后面会提到说要有病视感。那我们很多人的心眼都被蒙蔽，我们看这张图，这个在台北捷运拍的，捷运大家在台北的各捷运上都有一个特色哦，大家头都不会抬起来，但是捷运来说头还是不抬起来。车厢门打开的时候呢，头还是不抬起来，可是它可以自动走进去，遇到你还会转弯，然后不看你哦，它可以找到座位，它就坐下继续滑手机，好厉害啊！但是我们也发现，这就像启示录18:23说的，哇，那个魔鬼啊！非常的诱惑非常厉害，万国都被你的邪术迷惑了，眼睛都被吸引住了，我们连1公尺以外的东西都看不到，我们怎么看到那个无穷远的永生呢？啊，所以在教会里面，传道在上面大声疾呼说啊，我们末世到了，我们一定要远离诱惑啊，我们一定要把神抓住啊，啊，言者尊尊啊，但是听者会渺渺，啊，将来我们的下一代可能没有人会听到你。下面就会开始滑手机，如果再没有自觉的话，啊，所以我们的教会的领导者甚至长职啊，啊，传道都一定要正视这个问题，啊，该讲就要讲，啊，但是是和气的讲，我们用斥责的时候呢，不见得有效，要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到底我们现在的问题有多严重呢？整体台湾的上网率已经高达83.8%哈。这个是2017年的12月做的研究，到去年年底做的研究。啊，这张图里面啊，左边有这个啊各载具，我们现在网络的载具哈，啊，差别，我们现在网络的问题就是因为它载具方便，以前载具是桌上型电脑，你根本搬不走啊，你要上网就一定来这边。有时候想到说，啊，我要上网，还要开电脑，然后还要拿数据去连上网，啊，还要在那等一下，有时候就兴致就没了，哎，很好，那就不想上网啊。那现在很方便，手机就带在身边，还带在床上，一起睡觉，一起洗澡。我最近听到石牌教会，因为我石牌教会的教牧哦，是在听到一个小姐妹国中的，她拿着平板洗澡，哎，我就问她妈说，啊，平板怎么拿去洗澡？她就那。他在干什么？他说他在看剧，他就这些他的浴室还有特质哦，还有一个平板架哦，放上去。我说他怎么让他放坐平板架？没办法，他就吵啊。他说啊，那你他边洗澡边看剧，那不就要洗很久？对啊，1-2个小时啊。我说天哪，啊，哎，他家住天母了啊，不是天，是天啊。我问一下啊，这样的姐妹。在 KTV 到做幸福里面按摩，我会 打他哦，真的都很可怕的事情。而且将来我的媳妇，我的女婿是那个手机滑个不停的啊，哇，我这个我真的，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乐趣可言？那我们会发现这个 MOBI 哦，就是我们的手机哦，它的比例是最大的。到去年的这个下半年啊，2017的 H2 就下半年了啊，手机上网的比例有高达80%啊，那其他的像那个桌上型电脑也才接近60%，平板已经不摸西年啊，好像平板很少，大概接近30%。有一些电子产品已经陆续退出市场，你会发现这些电视机很便宜哈，因为不会没有人要嘛。有手机为什么要电视呢？还有呢，室内电话在北部很多，最近教会总会在调查那个电话簿，很多家庭已经没有室内电话了，因为有手机就好了。尤其那个小夫妻哈，小夫妻刚成立家庭，他们干脆就没有私话，他们都是手机啊。这时代已经在改变，甚至呢啊，像我们北区在做那个通讯录的时候，就有信徒在问说，可不可以留那个 LINE 的 ID 就好了，这我们都是要面对的事情嘛。那我们现在台湾 的网络使用啊，整体上我们刚刚有提到 83.8%， 那其中呢，我们看到这个很可怕的现象，10岁到29岁它的上网率是高达9×6到9×7，9×6跟9×7再加上一点误差，等于在我们学数字的人就知道说，9×6×7意思是100，就是100，因为它总是会有误差嘛。可是30岁到39岁也不差，你看9×5啊，然后40到49呢也有8×9.9，那就9×嘛。啊，50岁以上，阿公阿嬷哦。50岁还不算阿公阿嬷，因为我快50了。50岁以上哦，这个人生的下半场呢，已经越来越多，逐渐增多。啊，其实在我们教会那个堂亲，我是会去鼓励他们用网络、用手机。老人我会去鼓励他们用，因为他会刺激他去动，他刺激他互动。啊，因为他们现在的脑部没有继续在做比较精密的发展，所以他是可以动的。可是后面我们会发现，如果你的脑部还在发育的过程当中，手机使用过度是会退化啊，尤其电脑玩久是会退化的。所以我们现在全台湾手机上网人口有目前调查1到6月这样调查有1584万人啊，那有 Android 系统跟 iOS 系统就参考就可以了。还有另外一个资料，最近在那个新闻上看，治安的这个报道里面有提到说，台湾的宽频网路是8到30岁，是整个 range 合起来嘛，上网率已经100%，啊，100%。所以我们现在网路的互通消息很快，啊，网路互通消息很快。那这个我们可以怎么善加利用呢？我们可以拿来传福音，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但是在传福音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到说，不要传到福音之后呢，开始哇沉迷下去哦。所以在拿捏之间，就是要求神帮助我们。所以网络活动呢，这里面最热衷就是社交型的服务，像 LINE， 像 FB， 啊，像 IG， 啊，什么很多东西都有哈，主要都是社交型的。那在教育部的104年学生网络使用的调查报告啊，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数据，把它放大一下。好，按照国小、国中、高中值来看，啊，这个是每天哦，这是每天，啊，最左边的每天就是周间，国小一天会使用网络的时间调查，平均是45分钟。国小，而且这是课业用的，他们在填问卷就说我是做功课的，啊，做功课的。然后中间呢，67点，最左边67.1是国中，75.2是高中。好，那再来呢，平日休闲啊，就是我找完功课之后，在周间我就开始玩了，啊，国小有57.8分钟， 这两个你要把它加起来，所以国小的 平均就有一个半小时在滑手机。我这堂课班到底到掉到哪里了？不知道，他应该是全国现在教育部的。国中呢，中间那个115分钟，115.8分钟，高中更可怕，147.2分钟。好，最可怕是假日。啊，假日我们就直接看最右边那个冲到顶的那个哈，266分钟是几小时啊？4个半的哈。那4个半小时就去了，那他平常你还有时间去打球吗？我们现在球场可以看到那个打球的哈，你看到他一定要肃然起敬说，啊，有为的青年啊，会打球的。你的孩子说假日跟你说爸爸妈妈我要去打球，你要感谢主啊，啊，因为他会去打球，啊，当然来教会活动也是更是值得鼓啊高兴哈。可是发现我们这个调查出来很可怕，它几乎是粘在上面的，啊，曾经我们学校呢放下课时间哈，知道吗？进教校都没有声音哦，那个学校下课怎么会没声音呢？我就去逛校园，发现哦，他怎么大家都在滑手机哈？那，啊，几年前我开始接学务处的组长之后，我就跟我们的主任说，我们要来执行一道命令，进学校就收手机。那我们要先经过校规，经过努力的推展之后，我们老师都有共识，进学校所有老师都说，哎，手机交出来啊。然后呢，我们就帮学老师买一个手机柜，就是几年级办的啊，锁起来，好，放学再来领手机发回去，你知道吗？那个放学发手机的场面多壮观啊！那个拿到手机好像饿很久一样哦，一直开哦，我说哎，你看这个都玩起来了。我说哎，同学放学了，好好继续玩，不回家呢，就在教室里面那个滑起来了哦，怎么会这么饥渴啊？这是件可怕的现象。所以我现在在学校早点去学校之后，就开始去巡校园。哎，手机给我，他们就乖乖交给我，因为没有给老师，就是被组长没收。啊，没收有两条路，第一个放学来拿，然后呢累犯家长来拿。啊，那家长没有来的话呢，就他学期末，哎，多好啊！啊，因为我儿子呢，后来他发生这个事情之后，还被没收手机，他们老师还打电话跟我说，老师，哎，家长不好意思，你儿子在上课滑手机。所以我要没收他到学期末啊，要跟你通报一下，说感谢老师，谢谢老师，老师大恩大德，永生难忘啊。这老师可能一头雾水啊，哎，他真的没收了一个学期了，很棒。那一个学期他成绩稍微稳住啊，可是又发回来之后又换一个老师，他导师后来换的就很麻烦。所以我那个儿子呢，毕业典礼的时候跟我说，爸爸，我今天不想去学校。我说今天为什么不去学校？今天毕业典礼啊，啊，毕业典礼我怎么没有收到通知？啊，你看我这糊涂老爸，没有不知道这是什么时候毕业典礼，啊，高三了，啊，毕业典礼，他就说我为什么要去学校？我就说啊，你不去学校，毕业典礼今天你要毕业，他说我又没有毕业证书，我不知道他没有毕业证书哎，啊，我这个要打屁股啊。后来呢，那个千拜托万拜托，他去参加毕业典礼，看人家领毕业证书，他没有毕业证书，因为他不及格了。啊，等到那一年的暑假，他还去暑修，修完之后，那个要修的时候，他们的教务处打电话给我说，哎，你儿子说要来暑修，而且呢，暑修费一下子就6000多块，你真的要修这么多，每一科都修吗？我就说修，因为我要毕业，我要让他毕业啊。啊，那个学校觉得不可思议，就知道我儿子成绩有多烂。啊，这个都是手机造成的，因为他可能没办法控制啊。好，所以到底有多严重？我们现在已经全球第一了，手机上网每天有平均有197分钟。啊，当然后来研究说，为什么全世界有两个国家手机网络成瘾很严重，一个叫台湾，啊，另外一个给大家看。日本，哎，我听到了，韩国、南韩跟台湾并列第一哈。有空呢，如果你去韩国玩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来到台北，大家都在滑手机，啊，很严重。 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呢？其实我们也觉得很可怜哈。他这里到说，台湾人啊，这个倒数地方，台湾人呢比法国人每天手机上网多了近两小时。那专家分析是因为我们国人工时长，没有时间外出交际，也没有办法从事休闲活动，都要靠手机上社群网站进行各样的娱乐活动。其实这边已经告诉我们解决方案了。我们的孩子怎么样？没有时间休闲，他补习，他上课，然后礼拜六来教会，啊，有的教会晚上还有中级班，他整个时间都绑住了，他没有时间可以去打打球。所以有时候呢，我在想说，啊，像我现在是教务部的，当教会在提出一些活动要办理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说，我们要先衡量一下教会这些活动，啊，是不是剥夺了家庭休闲的时间，还有它的必要性到底足不足够。啊，我现在担任大同小区的教牧召集人，我就问，因为第一个小区有五间，我们有五间教会，我就问其他的教牧说，今年呢，我想帮小区的工作减肥，减肥的工作是不办，你们觉得怎么样？说赞成，公布的都赞成，对大家都很累，因为我会觉得说，虽然我们教会呢会想说很薄弱啊，我们都很认真想把工作办好，可是我们要做一个，我们要反向思考。我们活动办太多的时候，我们要去思考哪些活动可以整合，然后我们要不要给家庭有自己的时间，啊，让他们有时间去休闲。当然，有的家庭你给他时间，他也不会休闲嘞，所以我们教会才会那个代替他的那个职分哈，帮你休闲。所以我们办一些全家福活动啊、踏青啊这些，这个本来是家庭应该要有自己的功能，在欧美的国家他们是会自己做的。可是我们现在的爸妈很辛苦，有的连假日都要工作，哦，所以孩子怎么办呢？就上网啊，啊，没有人找他讲话，网络有人讲跟他讲话啊，而且网络看不到人，他只要在网络上 po 一个那个图文不符的东西，拍一个自己的大头贴，然后写一个好无聊哦，就很多，啊，你怎么了？你无聊啊？怎么样了，啊？他就有窝心的感觉，他当然往网络去啊，因为他在里面说我好无聊，讲这样啊。啊，卖菜，所以我们的孩子没有地方出口，当然就是上网了。那我们成年人呢，也是啊，工作忙得要死，你有时间去跑个步吗？去打个球吗？那要耗时间的，要一个完整的时间。当然有一点空闲时间，不知道怎么办，手机拿起来玩。哎，现在看一下 YouTube 吧，现在有什么有好看的影片，休息一下。哦，时间到了，把它收起来，太够了，因为忙。所以这也不能怪大家，因为我们的环境就是这样，除非我们有做改变了。所以其实现在一些学者专家他们会给各家庭的忠告，就是我们的家庭钱够用就好，钱够用就好。好，所以后来呢，虽然我在学校本来是当主任啊，后来我就跟校长说，我不要当主任了，我宁可下来当组长。啊，因为现在当组长，因为主任跟着校长到处去应酬爬爬照啊，啊，我那一年当主任啊，跟校长到处要去应酬啊，啊，这个谁哪个学校有什么活动啊，一定要四个主任就跟在校长旁边，众星拱月，校长有那种啊很得意的感觉，我说拍谁明年不干，因为我想用更多时间来陪家庭，尤其我是一个失职的父亲，因为儿子毕业我居然不知道。啊，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有时候圣公一忙哦，啊，我们不能拿圣公当借口，一定要多花一点时间啊。该节制、该收手就要收手，因为家庭还是为重的。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连家属、家人都照管不好，那就不要说去做神的工哦。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去思考的。所以我们青少年到底要如何面对网络的致命吸引力呢？啊，分正面跟负面。正面呢，我们要教导他正确的用法。啊，我是字写错，不是功用，是用法。用法，功用讲不完哈，哦。用法怎么用？啊，再来负面呢，就是要认识这些网络载具过度使用造成的伤害。所以我们要成为网络跟平板的主人。啊，这手机并不是不能用，但是我们要成为手机的主人。什么叫主人呢？我常常跟学生讲，跟我们孩子讲哈，主人就是你最大。呼之则来，挥之则去，
啊，不用每天去跟他请安。啊，在十八教会呢，在推动这个，其实很多教会都有在做注意到这一块，像宗教教育，学生不准带手机啊，啊，不准带手机。那教员他以身作则啊，啊，所以他们的手机呢，啊，我们没有管制他不带来，可是呢，你不要在孩子面前出现。所以有一天呢，有一个小朋友从公园过来，高十四，我说什么事情？我说好，我写到幼稚班。你儿子在我花手机，我说好，我去找他，因为我儿子是教员哦。所以你看孩子都在看哦，都在看哦。我们到底给他什么样的榜样？所以孩子会说教员你在花手机，那为什么我不行呢？那教员会说负责人你在教会花手机，为什么我不行呢？啊，那教会里面就会说，哎，长子负责人，你在教员用手机就滑起来，一直滑一直滑，一直拍一直拍，我当然要滑喽。啊，所以有些事情我们在教会一定要克制一下哈，没事不要拿出来。所以我后来就跟我们几个圣职人就大家讨论说，我们要不要大家互相帮忙一下？我们要用手机办事的时候请进办公室，门关起来。啊，所以我们现在十八教会的职务人员在用手机是在办公室内。啊，人家有吸烟区，我们有手机区。啊，这个地方你用以外就不要用。甚至本来想要弄那个干扰器啊，我在职会里说那个教会里面那个网路啊，我们网路有关掉，可是信徒有网路啊，我就想说会装一个干扰器，我上网去绑架绑好，一台10000多就有了。啊，后来呢，我的那个资讯股，因为资讯股年轻人脑子转得比较快，就跟我说，只是那是违法的。NCC 说那有防范自由的罪，真的，我就没买下去哈。啊，所以这个东西啊，我本来要教会装一个干扰器，专心聚会嘛。所以我很羡慕那个教会在地下室的哈，都没有讯号，只好热心聚会，然后呢就越来越发火嘛。所以那个地下室的哈，我们东区可能比较不会有这种机会，但北区很多教会在地下室，在地下聚会哈，因为教会堂太小了。啊，这其实那个蛮好的，啊，所以我跟那个教员就说，现在教员也在推动读经，为什么要读经？因为阅读这个动作会治疗我们的大脑的受的伤害，啊，这是确定的啊，阅读哦，而且要读纸本哦，啊，读纸本的书，我们今天可能不会花太多时间跟各位，我只是轻描淡写，各位回去可以 Google 一下，读纸本的书可以医治你的大脑，尤其我们有孩子正准备要考会考，要考学测刚考完啊，你们说要考试的哈，你要把书念好很简单，手机放下就赢了啊。所以我曾经问，像那个啊师大还有台大，我们都有教会的执事在那边当教授，我就问他们说，这几年来你在看你的学生的程度有没有什么变化？哦，他们那个反应很激烈，说哦差很多呢。啊，真的是哈，哦，那个程度越来越差，而且上课态度很差，就可以一直滑手机，叫他手机收起来，他也不收，还跟我说：“你敢叫我收，我告你哦！”啊，所以他说：“哇，怎么会变这样子？”哈，哦，我就说：“哎，你台大哎，台大都这样，你师大都这样，那其他不是就更凄惨？”他说：“对哦，有可能。”啊，所以现在，所以你的孩子如果有一个很好的目标，要读很好学校，很简单啊，手机没收就好了哈。哦他就赢了，啊，所以这边告诉我说，当主人就不需要每天每分钟跟他请安，不叫请安，手机，哎，你好不好？哎，你有什么事啊？哦，人家在叮咚，你还摸一下看自己的手机，是不是我的在叮咚？啊，跟你无关。那主人有正事要做，手机没事就推到旁边，就点点卖出去啊，啊，所以 LINE 呢，全部都给他关静音，都关那个不会干扰。因为所谓人家会用LINE通知你，绝对不会是重要的事情，不会是紧急，是重要，可是不会是紧急的。紧急就是打电话。我常常跟年轻人讲，你要养成习惯。啊，最近有一些高级班的在排课哈，然后呢就看到我就说，只是我跟你的LINE你怎么都没有回？我说LINE有啊，我有看到啊。啊，你怎么没有回？我很紧急啊，我说紧急你会打电话。啊，我们已经忘了这个礼貌啊，紧急还是要打电话。啊 ，LINE 呢是重要的，可是不急，还有时间的啊，这我该养成习惯。那既然这样的话，大家你要尊重，尊重人家意图不回，
啊，那有时候我已读不回很没礼貌，我要告诉各位，已读不回你要尊重人家，他有看到就好，看到已读就是有看到的，不一定要回啊，不要一定要怎么回。现在年轻人说很在意这个，我就说 no 啊，这个你不知道老人家的感觉，他看到哦，我看到了啊，有看到就好啊，他已经有看到了啊。那手机离身怡然自得，了无牵挂，千万不要有那种牵挂啊。这几年我也会协助那个大专班哈，那我都会收手机，然后呢每年都收，可是今年收被告，告得很凶，你那是从到都很生气，告什么告？我就是要收啊，可是后来我就变成折中，那个手机呢晚上七点会开放使用啊，所以现在大专班晚上七点是开放手机使用时间。你知道吗？开放下去连洗澡都忘了耶。啊，那他们也跟那个学校一样，很饥渴，他想我一滑，其实手机做什么用？联络事情啊，办事情啊，你要选课啊，就赶快那时候把它弄弄，然后呢就关机，没事了嘛，关机了嘛，啊，不然跟家人打个招呼啊，啊，听那个问安一下，啊，所以《天下杂志》曾经作为一个说明啊。说如果你能够离开手机72小时，不会觉得奶油，表示你没有成立啊。所以我都跟那些大专生说，我们要不要试试看，当天都不要碰手机？他说不行，不行啊。我刚开始的大专班呢，他们一个礼拜呢手机都没有碰到，前三天啊真的是开始打哈欠了，跟吸毒一样，打哈欠啊，抓头啊，打瞌睡啊。可是你知道吗？过三天啊，哦，精神都来哦。然后我问他们说感觉怎么样，说很好，但是最后一天手机发下去就不好了，因为毒品又发给他们了，他们开始吸哈，所以这是很麻烦的事情。那使用原则呢，我们就要告诉青年，第一个我们要约定使用时间的长度啊，我们要使用网络呢啊，要计时使用，这个很多的很难做到，连我都很难做到啊。我有时候看着 FB 啊，我上班的时候打开 FB 关心一下信徒，可是呢，看看，哎，等一下，多久了？啊，半个小时了，你知道吗？一下子就半个小时哎。美国最近发生一个事情嘛，一个妈妈呢帮小孩子洗澡，然后呢孩子呢溺死在浴缸里面，检察官就要起诉他失职。他就问这个妈妈说，你这个时间跑去哪里？他说我去回个简讯。他说你回多久？我只有回一分钟。啊，那个检察官就说一分钟，他就去调通联记录，发现他在婴儿溺死的这段期间，他上网总共有19分钟。他说真的吗？我记得我一分钟而已耶。啊，因为他把那个水打开，婴儿就放在里面，因为水慢慢增加嘛。他说：“哎、欸，回个简讯，回一下就好，应该不会太一分钟水不会太高嘛。”结果他一回来就溺死了。那19分钟当然会溺死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计时哈、哦。我们要由别人来帮忙，好，放一个闹钟也可以，然后呢，请别人帮忙约束也可以。所以最好的方式说，我们的孩子呢，当他要使用网络的时候，要有大人在身边，然后跟他讲好。啊，当然他本身要有这种病识感，说，哎、欸，他有心说我不要过度哈、啊。如果他没有这种心的话，你只是会跟他冲突。然后我们个人呢，也不要放任使用。我们有时候觉得我长大了，我是大人呢、欸，啊，大人才可怕，没有约束，啊，所以就会犯错。第二个就要戒慎了，戒慎就是除非不必要，就不要使用。我们要先自问说，现在有没有必要使用？啊，比方说，啊，我要讲一个专题，我要做讲章，啊，那我就要确认。我最近发现，我不知道是不是老了啊，我要去查，我上网查一个什么资料，然后上网就要看到那个，因为我的首页是奇摩，就看到新闻说，哦，在抢卫生纸哦，啊，为什么要抢卫生纸？就看下去，看、啊，等一下，我现在要干什么？我要查好网络嘞，然后再把自己拉回来说，我在想说，我是一个大人。都控制不了，那一个小孩子，那一定无法无天啊，因为他就海阔天空，就任我翱翔啊。而且还要注意到说，是否是主所喜悦的，有时候看一些不该看的啊，那个好看的东西，对青年来讲，好看都是不该看的， 我做好坏不该看的，所以要问自己是否合神的喜悦啊。那第三个呢，就是要认清过度使用的危害啊，这是我们今天会放的重点。什么叫过度使用呢？啊，该用的超过的就是过度使用，还有呢，该睡的、该吃饭的、该去打球了啊，结果你还在滑手机。然后呢，还要知道这些过度使用它的危害啊，所以我们有一讲义给各位哈，这个是那个很多报告里面只有一点点的啊，这个九牛一毛哈，冰山一角而已。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分享，现在问题很多，我们的年轻人身体越来越差，知道吗？啊，现在体力也比我们差，而且呢，记忆力很差。哎，小宝，帮我买酱油哦，酱油。啊，还有醋，还有姜，还有蒜，还有蛋，来讲一次啊，忘记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脑在玩电玩的过程当中习惯不用，习惯不用的时候记忆力会减退，所以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可以的话，哎，这句圣经很好嘞，背起来，啊，这句圣经很好，背起来。是吧？教会有一个阿公哦，今年102岁，还在读圣经，他都喜欢这样叫我。老师，今年是安怎念？哦，阿公，你还过来读圣经哦？嘿啊，字都看无啊，未晓念的哦，今年就安怎念？阿哥，你要读台语好听哦，你都讲台语的啊，要告诉他。然后跟他讲完之后，他就开始念了。你看他读圣经是标准的。我们读圣经要怎么读呢？圣经要打开，手要去感觉到他的书本，哎，厚厚的，哦，重重的，这些都会成为我们建构在脑部的资讯。再来，你的手或是笔呢，要去笔它，笔那个字，而且一个字一个字都要进入脑海当中，最好嘴巴念出来。这专家说的，不是我说的。当你有这样做的时候，你的脑部就会开始长那个连结哦，这是蛋白质。我们的脑神经轴突跟树突中间会有一条一条的那个细的蛋白质，每记一个东西会长1500到2600条线。但是呢，你读完之后就会有印象哦，它就长出来了。然后慢慢的，它会把一条一条就不见了，这叫做记忆衰退。所以有人说，当你背英文单字的1个小时内一定要复习，复习之后它就会越来越不会忘记。然后这个叫做短期记忆，那短期记忆还慢慢变成长期记忆。短期记忆在我们海马回，长期记忆会跑到我们的皮质大脑外层。当你跑到皮质，就永远忘不掉了。你会发现有一些小时候被老师逼得要死背的那个国文课，我到现在还忘不掉，那跑到哪里去了？在皮质啊，你背得越多越好用啊。我说这种的翻译哈，真的要加强。最近不晓得中区这边怎么样，我在北区看到很多尖椒的翻译越来越差，传道讲完他就忘了，人名记不起来，圣经的道东西不知道，然后就在那边想，会呆住我啊，因为他的脑子是很少用啊。就会出现这种现象，结果呢，各教会在北区各教会那个翻译呢都是老人，因为老人的脑子还没坏掉，都排那个中年人，那个灵恩布道会都排中年人，都排不到那个20几岁的。好，我们记得以前我们20几岁的时候就被排灵恩布道会了，为什么现在还是我们呢？啊，为什么都交棒交不下去呢？好，我这边不能花太多时间。再来呢，我们要见证导向第三个，就是要进行防成瘾的替代方案啊，就是我们今天刚刚有讲到台湾为什么成瘾那么严重，南海为什么那么严重，要找原因。我们原因就是因为父母太忙，家庭太忙，孩子也太忙，还有现在孩子的有一些特征，神经质，然后呢容易受伤，他们面对人群能力很差。所以我们的教会呢有一个动作，其实可以也是可以来医治这种状况，就是发传单，福音传单。他要跟人家接触，知道吗？现在年轻人不喜欢接触，他宁可上网去购物，他们不要去店里面买东西。看到那店我要买多少钱啊，他觉得那种社交很累啊。其实社交我们以前也是被逼出啊，我们也觉得很累，可是以前没有网路啊，只好去实体店家买。现在呢只要网络看看看，所以常常买过头，因为没有那个互动，而且呢没有付钱的感觉啊， 所以现在就会过头，所以我们要找一些替代方案，比方说要带常常带他们去看，抬起头看见身边的美好。啊，今年的过年呢，我刚好带孩子呢在那个走马濑过年哈、啊，然后在那边呢，我就告诉他们说，可以下载一个 APP， 还喜欢用手机嘛，下载一个 APP 叫做 Star Walk， 啊，行星啊 ，Star 在 Walk， 星球在走路啊 ，Star Walk 一个 APP， 然后下载之后带他们去，他们那边没有光盘，手机拿起来，我跟你讲，这个叫金星，哦，看到了，哦，真的耶。对，过去金星，那这个呢是金牛座，你看，啊，三角形，抬头去看，啊，然后他们有 APP， 那手机正确使用就是拿来做工具的，啊，抬起头看看身边的美好。那第二个要多阅读纸本书籍，像我们看圣经，是一个很重要的啊。我忘了是哪一个学者啊，国际的啊，有一个学者说，全球化的网络成瘾呢。伤害我的大脑，但是阅读纸本可以治疗大脑。那到底要阅读到什么量呢？他说一个人一年要读76万个字，76万个字呢就可以达到，就可以刚好达到这个标准。我听到76万字有一种灵光乍现的感觉，各位知道是什么吗？圣经，知道吗？中文圣经有76万字，但是你一年内要把它读完哦，所以你一天读一张不够啊，我还是一天读一张而已啊，一天可以读它3张，你今年的量就够，你除了圣经以外，其他都不读都没关系。当然，我们除了圣经以外，其他也要阅读啊，所以我们可以尽量去读一些纸本的啊，我们还有圣灵月刊啊，啊，还有一些总会发那个卖的啊，菲利门书房的一些释义啊，多买一些回来看啊，然后呢。就可以治疗我们的大脑哦。当然，我们的孩子哦怎么办呢？大人都不看书，孩子会看书吗？不行啊、哦，没办法看书啊、哦。所以后面会提到一个替代方案，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家庭祭坛。啊，家庭讲，最近在北区几个教会，我只要走过地方，我就会谈家庭祭坛。我们不能再完全依赖教会的宗教教育，因为宗教教育一个礼拜才2个小时不够。啊，我们发现我们的孩子啊，我们的。而且我们的当爸妈的好像在信仰上都没有责任哦，哎呦，给教员教就好了啊，那个圣经不懂，他怎么会不懂啊？那个其实爸妈自己都不懂啊，所以这个我们希望借由家庭祭坛，让宗教教育能够更扎实。那宗教那个家庭祭坛，你要多久一次都可以的，啊，至少多了一次嘛。啊，第三个当然要多利用时间运动啊，这我们今天就不强调哦。所谓的533呢，就是那个一个礼拜5天哈，每天运动30分钟，每次都要达到心跳130以下以上，这个是教育局的啊，教育部的哈，533专案，一个礼拜5天，一个礼拜运动5天，一个礼拜才7天嘛，但是你要有5天哦，啊5天，然后呢一次要有30分钟，然后呢运动要达到130，哦，我觉得这个蛮好的。好，你这个做下去哦，再加上我们的家庭祭坛，我看他没时间玩手机了，啊，多找一些事给他做，这是替代方案。啊，这个运动我再讲一点哦，那是那个有一些那个学者也研究发现，当我们在运动的时候跑步，我们脑部会产生一种激素叫做多巴胺，那多巴胺呢，它叫做快乐激素，那个多巴胺会启动身体所有的免疫系统。所以有在运动的人，第一个运动完一定很快乐。我们从来没有看到那个人运动满身大汗之后，然后跟你说好痛苦，我今天为什么去运动？好悲哀，不会，他一定很高兴啊，我去运动哎，我刚去跑步哎，很兴奋哦。对，这是自然的。然后那个多巴胺启动之后，它还会产生脑部会产生一个东西叫 NDF。NDF 你可以去查一下 ，NDF 是脑部滋养因子，它会活化大脑。所以其实有在运动的人，他的成绩会很好。我们如果一直逼起来说不要再打球了，去读书，那你就错了。啊，最近现在有一点后悔哦。如果再回去当主任的话，我可能要推动这个工作，每天找自己不准考试，通通去跑步。好，我们校长现在要求一个礼拜一天去跑步哈。 那老师就哇哇叫
啊，考试到了，会考到为什么要跑步？要考试哎。
啊，其实呢，我们这些老师就是不懂得现在的研究，要运动，你成绩才会好。所以你越接近大考，你要越要叫他运动，最好五三三，啊，就经常叫他运动，去跑个步也好，哎，读书读累了，来，啊，爸陪你去跑步，啊，边跑步了，你们就可以沟通啊，聊天啊，就很快乐哦。那家庭祭坛也一样，坐着在分享圣经，你就会听到孩子的话。那接下来我们要很快的速度来分享一下一些状况啊，所以网络它就像网络一样啊，也让我们很迷惘啊。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现在看看一些名人说的话。贾伯斯死了嘛哈？贾伯斯认为呢，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一台 iPad， 但是他不让自己的孩子使用这个装置，哎，很诡异。我拢就躲人，就躲人戏哦。所以他2010年底，贾伯斯就告诉《纽约时报》记者比尔顿说，他的孩子从没用过 iPad。你看到，哦，他孩子从没用过 iPad， 你孩子用了吗？我们现在一台都没有，还好，感谢主。我们在家会限制孩子对科技产品的使用，他有限制，他不是完全不用哈，可是他 iPad 真的没有在用，他给他用电脑，啊，去搜寻。那甚至有很多位电玩开发业者说，我们绝对不会玩让人上以上的上瘾文明的魔兽世界。玩魔兽世界，如果觉得说，哎，欸，你们玩魔兽世界有，我最近在流行什么女娲，对不对？啊，然后还有什么东西？啊，吃鸡啊，那个 Free Fire， 都有听过吗？没有，还是就也不太流行。哦，你知道我跟学生要打成一片，就要说你今天吃鸡了没？有啊，我们就拉近关系了啊。好，一位运动成瘾的心理学家说啊，运动手表很危险，还说它是全世界最愚蠢的东西啊，而且发誓绝不买这类产品。这个我就不懂了啊，可是这个我是直接 copy 下来，它是一个报告，不知道有没有可以告诉我，哎，运动手表怎么会成瘾？因为我没有戴过，我不晓得。还有呢，那 IG 哈 Instagram 的共同创办人一个叫霍奇牧师，他发现他的产品会让人上瘾，他自己讲的哦，他发明的产品让人上瘾啊。那甚至这一位哈，我把他照片放上来，脸书的前副总裁叫做帕利哈皮蒂亚，他11月呢，就是已经前年的啊，不是去年，前年的11月呢，出席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活动时，他公开表示，他对于创造脸书这个社交团体感到无比内疚，跟那个发明原子弹那个人一样，他觉得他很内疚。发明的那个瞬间就哇，觉得哇这功能太强了啊，很有成就感。可是发现大家成年时候发现，哎呀，他都不敢跟人家说我是创办人。他自己已经很少用脸书，而且他也禁止子女使用啊，这路透社的报道。所以当全世界最伟大呢，最知名的科技专家私底下为何都对科技产品避之唯恐不及呢？我们要有聪明啊，看到那个聪明人在做什么动作的时候，要去思考他为什么会做这个动作，我为什么会跟他不一样，我忽略了什么啊。所以你能想象，如果一个宗教领袖不让孩子成为信徒，那表示说他的宗教是有问题的啊。今天传道者跟大家说啊，要信耶稣，一定要认真聚会，要认真做圣工，那孩子呢不要来聚会，哇，你叫我不要来，算了算了不要来，你会不会觉得奇怪，哎，我是不是被骗啊？所以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啊。所以其实呢还有一些琳琅满目的伤害，我们快来跑一遍啊。这是我们的脑部结构，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的脑部啊，我们最重要就是前额叶跟后额叶啊这块，尤其前额叶就是你现在摸起来额头这一块啊，然后呢有人很聪明嘛，就是绝顶了，哇，秃头了，哇，更聪明，从头顶正中心往下这一块都是脑部中最重要的这一块，如果坏掉了，跟动物就没什么两样了啊，因为其他动物也有，像顶叶啊、颞叶、枕叶，它是视觉区还有运动区。它是一个反射的，所以他们打电玩的时候呢，血液都集中在颞叶跟枕叶，如果有动的话，集中在顶叶，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前额叶跟后额叶这边，前额叶讲的是精神功能，它有沟通、管理、 计划、判断，左边的哈，啊，右脑这边是创造、领导跟目标、憧憬哈。你看这一块没有的话，它跟动物有什么不一样？有一次呢，我去某个教会讲这个专题之后，那有一个执事跟我说：“天哪，啊，如果这一块坏掉了，那教会就找不到负责人，连传道都招找不到，啊，那这些教会就自然灭亡了。”魔鬼就拍手了，啊，不攻自破，因为里面的将这些将帅呢，全部都无脑状态，那这很可怕哦。那后额叶也很重要，左边是逻辑推理跟语言能力，右边是空间想象的构思冥想。你看这些东西跟你的电文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所以电文他在玩的时候，这一块是缺血状态，是空的，全部都跑到其他部分。啊，像顶叶它跟你的身体运动有关，然后呢，枕叶是视觉，眼睛在看，就是跟电网有关。那颞叶是听觉，它在耳朵旁边。啊，所以这样一来一往哦，摩西啊，他死的时候120岁，眼睛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在生命记34章第7节。我们今天啊，今天早上来遇到我的阿姆哦，在圣堂教会，他说他91岁，哇，神采奕奕。在教会里面，每天读圣经聚会啊，然后呢，跟大家互动，有做社交活动，就不会老，脑子就不会退化。可是如果一直沉溺在这个网络世界，啊，我们到底有没有摩西呢？啊，通通不见了哦。所以第一个生理影响就是会造成脑部伤害。好，刚才到额叶，它是情绪管理啊，理解能力的中枢。那它跟意识有关，跟创造力、想象力啊，甚至同理心。我们今天看到那个孩子的喝水啊，啊，还不隆咚的啊，你要喝水就哎，哇，他如果按到热的，烫到怎么办？就跑过去跟他说，哎，弟弟或是妹妹，你要喝水吗？对啊，那你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说啊，不然我帮你装。他说好，把那些同理心啊，喝一下水。好，如果这一块坏掉，同理心就不见了，会发生什么事情？哦，火灾耶！来，猜一下是火灾。啊，我在火灾现场。啊，那救灾的时候一直拍一拍，你看我在救灾，我一直拍一拍。你边救灾你边拍，你还会认识救灾吗？啊，那干脆老师上课说，你看我在上课哦，我在上课。啊，那个老师像话吗？当然是有问题啊。哦，所以前些日子还有那个护士啊。在里面还跟病人自拍啊，说你看我这个人病伤得这么严重啊，跟他自拍。为什么他会做这种事情？他没有同理心了，同理心不见了。所以在路上车祸啦啊，你要看到车祸呢，不是赶快打119，看到哦车祸哎，哦就这样丢了，我去谁啊？这个就有问题了哦。那额叶呢？25岁才发育完成，所以其实25岁以前呢，情绪是容易失控的。那25岁到底到什么年纪？到大学毕业。好，哦，所以我的孩子最大的现在才大3哦，他们有时候情绪失控，会想说这是正常的。当你能够认清事实的时候，你就比较不会那么生气，就这个气要那些说，哦，跟我顶嘴，你敢跟我顶嘴？刚好而已啊，哦，因为他还没有发育完成。那如果到30岁还跟你顶嘴的话，你就要检讨。不过25岁以前就把它教好，30岁就会顶嘴，因为他脑子已经坏掉了。啊，我在学校也是那个烟害防治的种子教官啊，我去受训。去受训之后，我本来看到抽烟的很生气哦，看到那个抽烟的很生气。然后上完课之后，就看到抽烟没有很生气，有一种同情心，因为我知道他脑子坏掉了。你16岁染上烟瘾，你的心智年龄就会停在16岁，所以你会发现会抽烟的人，他都有一个个性，孩子气，他有孩子气。哎，你不要抽烟了，为什么不能抽烟？我就想抽嘞，你会觉得那动作很像小孩子，小孩子会这样子，他会这样子，好像像小孩子。好，所以原来上瘾的人呢，就是你几岁上瘾，你就会年龄停在那边。所以如果呢，他现在呢，那网络会不会成瘾？有没有毒瘾的效果？有，那个国际卫生组织已经公告它是二 B 级的毒品，它是毒品哦， 国际行政证哦。那我们家长买手机给孩子叫做什么？你是贩毒，你在光毒哦，啊，毒品给他用。所以这个当然讲这样很太夸张哦，不过他已经被认定过度使用，就叫做吸毒。那台北的荣民总医院精神部主治医师周永华医师，他就做过一个实验，他说玩电玩30分钟就会造成额叶缺血，然后呢，缺血的话，经常缺血，他就发育不良啊，因为他要靠大量的血液，所以打暴力电玩呢，情绪会变差。他的做法是采样30名25岁年轻，为什么要找25岁呢？因为他是医生，他有医德，他觉得25岁的脑子应该长好了，应该的，好。他不要找那个小朋友，因为他要做这个实验可能会伤脑。怎么做呢？他们分两组，一组15个人，第一组呢玩杀人会见血的 PS 度，真三国无双四代；第二个呢是那种很快乐的，叫做没见血的超级玛丽兄弟哦。那每种游戏都各玩30分钟，结果呢前29分钟都没事哦，他们都带那个这颗器侦测脑部的血液流量，结果到第30分钟的时候发现，啊，这个详细内容就不讲了，各位其实 Google 得到。他发现他们的大脑前额叶血流变少，特别是那个网络上还有他的照片，那个血液倒影的影像哦，各位可以去看，因为那个这个有那个版权就不要拿了，我们可以去看。大脑前额叶的血流变少，特别是玩过 PS 度跟三国无双四代受试者，血液流量比玩超级玛丽更少。好，我做一个简单的比喻，比方说你的左手，你用那个橡皮筋把它锁起来哦，不要让血液流过去，几分钟后你会发现它变什么？缺血，可能会变黑，啊，先变白，再来就变黑又坏死啊，再来严重的话就要怎么样？那截肢哎。可是我们孩子在玩电玩的时候，你会30分钟内就放掉吗？不会啊，超过30分钟，它这块是缺血。我们的脑虽然占身体的重量只有2%。只有2%的重量是脑，可是呢，它用掉每天我们吃掉食物的1/4的食物的量，2%用掉1/4，所以我们的脑部是耗氧量，还有呢那个养分量最高的地方，啊，结果我们让它缺血，它很快就会发育不良，尤其它在25岁以前，它还在发生凝结哦，我们的脑部是一辈子在变化，脑部一辈子在变化，都在变化，一直变化到你死的那个时候，你的脑部都还是在组合重新连接当中。我们这个脑很有趣哈，当我下定决心去研究脑科学的时候，发现哇，神造这颗脑太伟大了，难怪有句话叫做什么，活到老学到老，你只要脑一直用，脑就不会退化。所以你老其实你不能说啊我老啊他干别在啊，是有些功能不行，但是你如果一直在用它，它就会一直活化，甚至呢它会整病哦。它虽然单位变少，因为我们脑部老的时候会开始萎缩，可是呢它一个脑细胞功能会变多样化，它就会做很多功能，可是你要去用它。甚至科学家研究发现，有人中风然后左半边都不能动，那就有科学家研究说去刺激他的脑部，让他的，因为他右手中风，左半边不能动，这样理解很正常，可以理解。我们通常认为说啊就这样了，一辈子就这样。有一个科学家就很有趣哦，他就去刺激他的左脑，然后一直刺激，然后他那个中风那边也在刺激他，让他要发生连结。有一天，他的右脑还是没有恢复，可是他可以走路，双手双脚跟正常人一样，他就下了一个结论。原来我们的脑是神奇的，啊，你不要说我右脑坏了，左脑只能管左边它可以 handle 所有的工作，但是你要去训练它，啊，所以我们的脑是一个可塑性很高的，你如果不去训练它，你就可以说废话，你如果去训练它，它就会越来越好。那会造成什么结果呢？情绪失控，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情绪的发生啊，就是由视觉去眼睛看到，然后呢会跑到杏仁核，杏仁核叫做情绪中枢，但是它会到前额叶去做决策，然后产生情绪反应。他看到一件事情让他生气啊，比方说他 那个心爱的杯子被打破了，哇，很生气。他看见了送到的婴儿盒，他生气了啊。然后呢，他就会先问他钱德业，钱德业就是他的总裁嘛，他的总裁啊，哎，我的杯子被打破了，我很生气，而且我知道是谁打破的，我想点他，可不可以？那钱德业跟他说，他就开始捞资料，哎，圣经不是这么说，圣经好像说不要自己申冤，然后宁可让无辜民主入。而且说，哎啊，你的仇敌耶，哦，还说你饶恕人家啊，要饶恕70的70，哦，对哦，啊，那叫二次思考。然后呢，那个角色的前额叶就会驳回，那进而呢就消气了，因为他懂了，情绪就结束了。但是如果前额叶空掉了，我现在很多年轻人这块是空的哦，他杯子被打破了，他很生气，他知道是谁打破的，然后就。跟钱德业说，我知道我的杯子被打破，然后我知道是谁，我想点他可不可以？那钱德业呢？啊，要打去打，然后呢就没有人下命令了。那情绪那个信任一次两次送讯号过去都没有人回应的话，那就怎么样？自己处理啦，老板不在自己卖了。所以你就发现这些人的火上很快。一个有修养的，他会二次思考，他会三思而后行。三次而且是他会送到钱的业，而且他会去转我到底该怎么做，耶稣是怎么做。但是如果没有钱的业的话，他的性能核呢就会直接冲动就打下去，所以在路上那个车子 A 点哦，他都怕你哦，就打了，就然后到每天都有报复我的那个凶杀啊什么的，他说性能核坏掉了。所以影响呢，钱的业功能不彰，情绪就无法控制。这几道题40分，谢谢。所以我们来看这张图啊，我们的脑部呢前面有一个额叶皮层，然后我们眼睛看到会到视丘，然后会送到下视丘，然后中间这边有一个杏仁核啊，中间有一个杏仁核，那是情绪中枢。那杏仁核它会把讯息，他看到的东西，杏仁核就会产生情绪，忧郁啦、愤怒啦、快乐，通通都是杏仁核造成的。他就会送到额叶皮层去请示上级。那如果这个上级是有问题的，那他就会冲动啊，就会冲动现象。啊，这就是我们当我们生气的时候，就会有这种眼睛看到，然后就会送到丘脑啊。后面这个叫做视觉皮层，然后送到杏仁核，那杏仁核它会送到前面去问，啊，它到底什么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网络成瘾，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尝试。当网络成瘾之后，它会出现就是暴怒，你会发现你的孩子、你的学员，哎，情绪怎么那么容易生气？啊，讲没两句话就生气哈。上个礼拜。不是昨天啊，上个礼拜啊，我刚好那个聚完会，要赶去下一个教会啊，去有一些服事的工作，那我就走出教会，哎，就看到两个小姐妹哦，也没有很小啊，高中生，居然祷告时间，后面的祷告时间就在外面闲晃呢，就跑出去了，我就说，哎，某某某，啊，你们不去祷告，啊，就身体不舒服呗。啊，我的胸哎，哦，我就说好平安，我就走了。我是执事哎，没有执事没有很大的哦，可是被凶的莫名其妙，我情绪怎么那么凶哦？那个，这就结果他们在干什么呢？他边走在边滑手机，因为他们受不了聚会不能滑手机嘛，啊，他就走出去赶快滑一滑，啊，我知道他们有在交外方的男朋友，我都在处理当中啊，不过。很困难，他外邦的男朋友一直催啊，你在哪里啊，你怎么都不回应啊，什么的哦。外邦人就最讨厌的哦，那他就没有这个，他不知道你在聚会还是欢迎，他没有话失去了，我不知道他们到底 FB 有看到啊，长得也是不怎么样，他们都会去秀恩爱、晒恩爱，然后呢，那个关系还会改稳定中哦，稳定中，他提高外邦一个稳定中，或者是。那个某一个大学生啊，他也是 FB 改成稳定中啊， 然后呢，我知道他在跟那个弟兄嘛，他在跟那个没有信主的外邦的女生交往，哎，很热络，我就知道去留言，需不需要只是关心？好，然后后来我就被解除朋友关系，所以我就过那一次而已哦。好，那脑部伤害哦，另外还有什么呢？鲜艳的画面哦，其实这个鲜艳的画面会刺激到我们的脑部产生多巴胺哦，这多巴胺叫做快乐激素，这个快乐激素呢，刚刚好就可以，刚好的量呢是很好的，过量不行，过量它会产生成瘾现象。所以像那个尼古丁啊、吸毒啊，它就是因为刺激过度，它那个多巴胺过强，而且尼古丁本身就像多巴胺一样，它会让你上瘾。所以这个多巴胺刚好就好，所以圣经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啊，忧伤的饮食补枯干。那个喜乐的心呢，就叫做多巴胺，我是这么认为哦。因为那个喜乐的心呢，哎，全身的那个免疫系统全部都活化啊，就动起来啊。所以经常保持快乐的人啊，他身体就会很健康。但是不正常分泌呢，就会麻烦了。什么时候不正常分泌？那个画面太鲜艳了，我们现在的电玩的画面。电手机的画面，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手机的画面是黑白的，我现在那个都荧幕都很漂亮，而且拍照啊、录影功能都很棒哦。会造成什么结果呢？注意不集中。我常常跟我学校的老师讲哦，因为我们学校老师年纪都跟我差不多，我就跟他们说，你看那个手机啊，或是你看那个歌星，像韩国的那些女生啊，都整过，全部都人工的。多漂亮啊，哪像我们老的老啊、那个大肚那个什么尾鱼肚的尾鱼肚啊，我们这老师都五六十岁啊、哦、因为那个大家都还没退休嘛，都五六十岁啊，你看那个画面多漂亮啊，我们长这样啊，所以我有时候跟其他老师说，我们哈、哦、脸比不上别人，可是至少穿好看一点，所以我上班都穿很好看一点啊。该注意的哦，那个脸不行就看身体嘛，就穿好看一点，至少不要比输人家。让那个学生看到说，哦，老师哈、哦，很高兴啊，认真上课。我们有个老师穿像水电工哦，我学长，我很不客气，因为我们感情很好，我说学长，你还像水电工哎、欸，跟玛丽兄弟一样，还那个吊带，旁边还两个口袋，里面是放那个扳手和螺丝起子哦啊。他就笑一笑，就抓抓头，因为他也很做国语哈，也是理化老师啊。可是我觉得他们的学生都要跟我抗议说，老师为什么不是你来教我？我说为什么？你长得比较好看。所以还是有差哦，啊，还是有差。好，注意不集中哦，他们没办法集中，因为而且学校我们都逼着要用多媒体上课啊，然后甚至还会产生阅读的障碍。阅读障碍就是你叫他念圣经。他读一句话会读到断掉哦，还会跳啊哦。读完之后，你问他说：“你读到什么？”不知道啊、哦。所以我现在在推，我在家里面做家庭祭坛的工作的时候，我叫我们的那个大学生读圣经。刚开始也是读个里里啦啦的啊，现在越读越好了。我们执行一年之后，发现哎，越来越好了，慢慢把他的脑部修复过来。所以那个多巴胺哈、哦，多巴胺这边有这字很多哈、哦。多巴胺是脑部里面会产生的，啊，然后呢，它会严重会造成成瘾的现象。那这个成瘾呢，第二点提到说它会带来舒适跟畅快感。当这个成瘾的行为变成惯性的时候，多巴胺就会减少，结果呢就会感觉到抑郁跟苦闷。所以年轻人他说我心情不好，真的，他上瘾了，上瘾了会经常心情不好，跟抽烟一样。抽烟那个瘾来的时候，他是心情很不好，很郁闷，很会抓狂的哦。那你赶快吸一口烟哦。所以像我也担任那个高三班的学生联会，哇，也不知道抓在北区高三班都要抓抽烟。然后我都锁定弟兄，有一次主任跟我说：“执事，你搞错了，姐妹会抽烟啊，姐妹。”我都守在弟兄那边，在半夜在等，哎，那不让出来，那奇怪，那别就昏迷。奇怪，后来说是姐妹，而且她很厉害，姐妹比弟兄还厉害。她外表看起来就是像乖乖的，但是晚上就要抽烟啊。 所以这个可是抽烟呢没办法控制啊，因为他上瘾，所以他要用更多的成瘾的行为，要刺激产生更多的多巴胺分泌才可以获得满足啊。所以成瘾，所以网络手机使用只会越来越多，烟只会越抽越重啊，这都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啊。先休息一下，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到十一点啊。那我们这个过程中也可以彼此分享啊，我们一起同心合力。好的。教育的都招架不利的，各位开灯辛苦啊，还好我们有神可以靠，如果没有靠自己的力量，真的很难打胜这场仗。那这场战争呢，千万不能气馁啊，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能说啊，我都这么努力了，我都已经在抵抗了，为什么还看不到成果？千万不要放松哦，我还在抵抗中。我刚刚有跟一位妈妈说啊，妈妈叫我说即使我本身啊，有时候看到不行的时候，我还会就进食祷告，就为我的孩子祷告。我发现已经很严重了，有时候很严重，真的还在进食祷告。尤其我们现在越慢开起步的话，你的孩子都已经逐渐长大，你的难度会越来越高。一开始就是要把它压下去，让它形成习惯，它以后也会守得比较轻松。如果长大了要去约束他比较困难，那我们千万不要用硬的方法，因为我目标是要他改变，我们就要去思考用什么方法比较好。那我们讲义里面 的后面的两页都是讲到专家的方法，那是专家的方法有没有效不知道。好，那我们继续把这边赶快来做个结束。在生理影响方面，脑部伤害会造成注意力不集中，所以如果我们放任这样的事情发展的话，我们宗教教育在教孩子，你会发现很挫折，他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他没办法集中。为什么？你又不像电玩那么好玩啊，因为他画面太强烈了，然后画面太生动，他的感觉神经就疲劳了啊，然后因为电玩呢立即奖赏。还有呢，脸书呢立即被按赞的，这种期待就会让他的多巴胺一直分泌啊，所以他就一直在长养在那个当中。有时候我在想说，有时候我在想，我们在教，像我们在学校现场教书我们常常像我是教理化的啊，我有时候跟在台北市整个那个教学研究会在开会的时候，就有其他学校的那个老师就会起来说啊，会考为什么考得这么简单？那就鉴别不出我们的程度啊，我们学校那么好，成绩好的这么多，考下去大家很笨，那怎么样去鉴别呢？会考一定要提高难度，我很想打他。考那么难做什么？因为我都在思考，因为我已经很快快退休了我在想说，我教了这么多年理化，我的结论就是。我今天教给他这个理化，如果没有带来快乐，我就是一个失职的老师，因为我没办法教他全部，我要让他快乐，让他感觉到说，学这个是快乐的，我要继续学，所以我在几年前我就秉着这个理想来做一个很可怕的动作，因为我学校的学生程度很差，所以我在出理化，因为我们学校已经减班减到那个断考考卷了，几乎都是我出的。好，那我就可以玩了。玩什么呢？我就下一道命令，通知各班，说那个这次理化呢，所有的考试全部考习题，一字不改，一字不改哦。如果一般那种明星学校，大概全校满分了，我们学校不会，因为没人甩我。他说以前的老师都这样搞，都骗我们。我就说我不会骗的，我真的一字不改哦，考下去。然后每个学生拿到考卷的时候说啊，真的一字不改耶，高老师怎么都不真的是这么大胆哦。然后考下去有理化老师看你说啊，你考这样子一定很多人一百，说你出去看啊，没有一百，因为他们不认为。结果有一个班呢，他们很信我的话，而且不是我的班级是别班他们居然毛起来背答案，
那个班班平均88分，然后呢就有那个那一次呢就有老师说，哎，这个班有问题啊，每个班理化平均都50几，为什么这个班88分呢？一定作弊。然后教导说，对，作弊啊，要重考。然后这个消息跑到那个班的学生耳中，他们反弹哦，他说，难道认真念书也是个错误吗？我赶快去踩刹车，我说他们真的是靠自己读的啊，但是我就用那种方式，结果呢一次两次五次我每次都出席，知道吗？他们现在国英书都不念了，他只念我的理化，而且我的会考成绩自然科提高，你相信吗？他们念出乐趣了，而且呢我教的班还去跟别的老理化班的老学生说，你看我给高老师教了，他说好好哦，他教的都好简单，我都教很简单的，难道我都不想教啊？他们很有成就感，然后呢就学那个台大电机的教授，那叶秉成教授，他说有一次他在那个伯克莱大学读书的时候，因为他电机嘛，电机教授，他上课的时候呢就发现，诶，美国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哦，学下面在问问题的时候，那个教授听到，诶 any question 啊，你有什么问题吗？啊，就讲什么问题啊，然后那个教授就说，我听完说，good question 啊，好问题，他就开始解释。然后呢甚至这个叶教授他那时候在当学生讲说，啊，这什么笨问题，电机系来问这种笨问题，可是教授为什么说还是好问题呢？他发现大家很踊跃发言。我们今天台湾的社会就是说，问这什么笨问题呢？因为问这问题，我刚不是讲过了吗？你看他没认真听，对不对？这样的班级学生要不要上课？要不要认真读？不要，挫折，还不如打电动。我电动打下去，我 Candy Crush 不小心滑到一个，结果乒乓，哇，几万分，你有没有爽感？有。下次要不要再玩？要。如果你念书随便读，哇，就90几100，你要不要再念？要啊，有快感啊。啊，我这样操作之后发现，诶，很有趣啊。结果那个叶秉成教授就说，他从此之后他就现场就问了一个更白痴的问题。结果完之后那个外国教授一样说，哎呀 ,good question, 一点都不责备哦。哎，他兴致就来了，他就开始在想，我们台湾为什么不这么做呢？为什么数学要把人家考死呢？为什么理化要把人家考死呢？他就在想，对哦，快乐学习嘛，因为上下领导是永远教不完啊，你要让他自己去教。所以我会跟我教会的宗教教育的老师说，你拿到的那个课程，宗教教育的课程，它的内容很多，对不对？你挑三样出来讲就好了，最重要的三样，其他不要讲，圣经也不要多翻，你就专门那三样，然后讲出用你的心去讲，用你的生命去讲，让他感受到说，哦，原来撒迦利亚书在讲这个东西这么吸引人啊，他就回去就会去翻，诶，撒迦利亚书到底在写什么？怎么上课老师讲的？那我好感动哦，他就会去读圣经。所以以前那个以色列的犹太人，他们在教孩子的时候，4岁呢还不懂的什么东西，就把他的羊皮卷、他们的圣经就涂蜂蜜，然后呢还没有教他读圣经，先给孩子天天看，说来，你看这边有东西哦，你用舌头天天看，天天看，然后填完之后问那个小孩子，问他说你觉得怎么样？好好吃哦。他就说对啊，来，我们来读圣经。好，圣经就连接快乐，就自觉学习圣经快乐，圣经快乐。哦，很希望说我们的宗教教育可以带来说，哦，又是宗教教育课，好期待哦，啊，因为我们不要那个道德宣科说，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我把它消化一下。你最感动是哪个？就像我们安息日聚会传道者，你会觉得传道者很会讲，对不对？没有啦，啊，他是讲他有感动的点啊。那你的宗教教育，你也要讲你有感动的点啊。每个人感动点不一样，你不一定说哦照单全收。你那个全部念完了，下面都睡死了，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现在教材也都在改变，啊，但是教材改变是一回事，重要是我们导师要改变，啊，我们要让孩子呢能够有这种成就感，我们要超越电玩，如果可以的话，因为电玩可以立即奖赏啊，像脸书按赞 啊，他很期待被按在，一直破上去，一直被按在，一直被按在，他有快感啊，就好像在上课当中呢，他一直回答问题，老师我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哦，对，答对哦，你好棒哦，啊，还大家鼓鼓掌。啊，我们校长不喜欢做这种动作，啊，每次说，哎，你们那什么什么问题啊？有没有人知道？有人知道就说，哎，答对了，来，全校给他掌声鼓励，哇，那个学生眼睛就亮了，我每次都一直举手，啊，在国中就变成小学生。回到小学生一样，我们年纪越大越不喜欢举手啊，那到底是谁害的呢？那这个影响我们可以自己看，像无法念资本啊，因为上课自己强度不够就那个混进啊，也有人上网跟电玩时间必须拉长。那脑部的伤害啊，像这个就是那个Free Fire吃鸡啊，就这个画面啊，就把它抓一个画面，那叫做丛林法。那电玩跟手游的危害呢，就是脑部会产生荷体松，很奇怪哦。荷体松叫做什么呢？打电玩应该很快乐哦，可它会出现一个东西叫荷体松。荷体松它叫做压力激素，这个压力激素它即使是不好的，它是不好的啊。但是为什么身体会允许它存在？因为在逃命的时候很好用，它会关闭所有不重要的作用。然后呢，留下逃命的部分啊，所以等一下我们看到我们下面讲义有写哈、哦。那荷体松分泌过多呢，就会出现一个现象哦。我们刚刚有讲到一个圣经节箴言，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后面一个叫忧伤的灵，忧伤的灵就是荷体松哦，会让骨枯干啊、哦，因为压力，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压力之下，可这个压力适当是好的，可是呢，等一下会告诉各位看一看，也可以想一想说。你是不是快过劳了哦？然后呢，长时间进入逃命模式，而且它会抑制血清素。我为什么要写血清素？血清素是帮助记忆的激素。我们在背国文啊、背圣经啊、背英文单词，都是血清素在帮忙。可是你在压力之下，那血清素会不见的。所以在很紧张的时候，你跟他说。啊，现在很紧张，你赶快，你打电话，09多少多少，记起来了吗？你打电话，哎，多少？再讲一次。哎呀，我记不起来，为什么？他在压力之下，他没办法记忆。一个人真的在压力之下，像在考场，已经到考场准备考试，他考前在看背的东西的时候，他只能复习而已，他没办法背新的，他的血清素已经分泌不出来。那这边我们就很快的跑过去啊。我们玩电玩的时候呢，电玩或者手游啊，它的脑波呢跟老年痴呆相同，那一次、两次、九次、十次，久了之后就不无法恢复啊。好，这个简单说明一下就好。像这投影幕上面，我们脑部呢大概可以有阿法波、贝塔波、西达波、浅眠跟深眠波，那其中的那个阿法波呢是睡眠波，啊，阿法波睡眠，因为阿法波分泌会叫你的学生说睡觉吧，因为睡觉很重要，人不睡觉会生病。但是贝塔波就说清醒吧，啊，贝塔是清醒。可是呢，当我们在玩电玩的时候，啊，这是正常人上面那个比较粗的那个就是贝塔波，该清醒的清醒，那下面是阿法波，该睡觉的波要睡觉。但是这不是电玩啊，这是老年痴呆。老年痴呆的脑波呢，那个清醒波跟睡眠波重叠哦，所以那个老人坐在那边，当他老年痴呆的时候会有一个表情，嘴巴张开，眼睛半开，然后呢？他半梦半醒中，他有时候会跟你说：“啊，我今晚唔知是醒啊，是在困啊，啊，我嘛唔知呢啊。”这老年痴呆的，那我们的学生呢？我上课的时候会看到学生也是这样子，我就知道他老年痴呆，电玩玩太多啊，不然的话就睡着了啊。那个阿法波已经高到把贝塔波都压下去了啊。这个是从一本书叫做《小心电玩脑》。的课本那个书揭露出来的，在这个地方啊、哦，是玩电玩的人玩到什么程度呢？上面那个是阿法波，下面那个已经快不见那个贝塔波，所以他的意识已经快不见了。所以这种人会有一个现象，他连骑摩托车、开车的时候都进入睡眠状态， 有没有发现最近车祸很多？还有那个摩托车机器往电电线杆，哦，电线杆呢，它刚弄回啊，它刚贴到的。好，最近车祸很多，所以我现在在路上开车我都很小心，我不撞的，可是我怕被撞，因为满路上都是那种那个两层眼神空洞的那种，啊，而且很快哦，它速度都很快。所以电网的设计呢，它其实它的功能为什么这种现象？电网的设计就是各种游戏啊，什么唐国啦，什么俄罗斯方块啦，啊，不管是法律兄弟还是新三国啊、无双四代什么的啊，它都是战斗跟逃跑啊 ，fight and flight。我们的身体呢，它没有感受到是在玩电网，它认为你在逃命。那逃命的时候呢，它就会进入逃命模式，高等脑就不重要的。在逃命的时候，每个人都是野兽，他没办法思考啊，他在压力之下都是像动物一样，他会转换成原始脑，他会让，而且这种的外观会有个现象，他没办法跟你四目相接。我们可以试一下，跟那个年轻人讲话，用眼睛看他，他眼睛都闪来闪去，有问题。正常的话，你跟他看，他要跟你看，对看，正确的。啊，如果不能够跟你对看的话，就是有问题啊。当然不都是这样啊。然后他的反应会如野兽啊，所以那个也曾经有人跟我说，那个他孩子在玩电玩，一讲都讲不听啊，他就把他的那个电线把它剪断啊，他的小孩就骂他三字经，他就跟我说，只是我小孩骂我三字经，他居然骂我三字经，我说啊，你敢电线剪断，因为那个学者专家他们有研究发现，一旦上瘾的时候，他的手机还有他的网络等于他的四肢，你把它剪断就是截肢，很痛，你知道吗？他会跟你拼命哈，他会翻脸不认人哦，还有曾经拿刀就杀父母的哦，啊，所以这部分我们都一定要小心处理。他已经没办法控制，因为他的那个前额叶是，他那个人性的部分哦是空的哈，所以这我们一定要注意到。所以我们会发现说，现在的年轻人啊，或是现在的社会上的很没礼貌，为什么会有台湾花事件？那些脑子有问题啊，因为他没有办法去顾及到别人的感受，他没有同理心，他觉得说我要什么就对，啊，一群人起哄，啊，就攻进去了啊，所以啊，有点讲到政治去了啊，即使整个社会，我凭良心讲啊，最好操作的族群叫做年轻人，因为他脑子是有还没发育完成，很容易骚动他去完成一个工作，我觉得这个去怂恿年轻人去完成他们达成政治目的，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啊，而且是很没有大德。他有种就去那个怂恿那个头脑清醒的人啊。我们年轻人因为他血气方刚嘛，他上火很快，有时候呢他做完之后他才开始后悔啊，我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可是已经过了啊，就是我们那个成熟的人一定要注意到说。一定要帮年轻人注意到这一块哦。所以总而言之呢，就会出现这三个现象哦。我们年轻人呢，可能就会出现情绪障碍，还有社会适应困难哦。然后呢，记忆力会减退啊，专注力变差，影响成绩，最后会削弱国力。我们台湾那个整个成绩比例啊，有一个那个叫 PISA 啊，那个。阅读方面的评比啊，一直败退啊，我们孩子越来越不阅读，啊，甚至我们会看到教会的施工品质会下降，啊，尤其首当其冲的，我看到最严重的叫做翻译，啊，到各教会都会觉得翻译真的差很多，哎，以前的翻译只要翻错一句话，下来就觉得很丢脸哎，现在你要随便抓十个翻错十处以上的很容易，昨天我儿子翻译啊，就给他写很多。啊，大二的学生犯错一大堆哈，啊，然后他很多东西都不知道，啊，传道讲到那个吕正中译本，撸进丢一混，你看传道那什么东西没听过，啊，石膏一混，来看传道，啊，我下来说，啊，你没听过，我说没听过啊，啊，大家都知道他是高知识的人，啊，回去哈，好好的研究一下，那林慧德呢？有些时候变领会的话，就会内容无组织哦，无逻辑哦。然后呢，在教会的 会议哈，意见不合冲突会增加，啊，所以说发现哎，教会有一些会议，事工会议啊，说信徒会议啊，什么大会啊，啊，那些会拍桌子会大声的哈，可能前额叶是有问题的哈，那没办法控制。那再来其他部分我们比较熟悉，我就很快跳过。过度使用眼睛会得到眼部疾病啊，尤其像蓝光，蓝光是三 C 最主要来源啊。我这边放了一张这个图片，很经典。有没有发现我们在黑暗当中看到自己脸是蓝蓝的？有没有看到红红的啊，或是黄黄的？没有，都是蓝的。为什么？因为蓝是天空色，人把蓝色放在天空，就是要你呢啊，不用。直视它嘛，可是蓝光有好处哦，蓝光会启动，会抑制你的褪黑激素，它会让你清醒。啊，蓝光会，那蓝光的特色就是它严重的会造成黄斑部病变。我们的光线啊，有红橙黄绿蓝靛紫，红橙黄绿蓝靛紫，你如果把它念一次的话，发现七色光的中间色叫什么色？绿色有没有？红橙黄绿蓝靛紫，所以要多看绿色，因为它正中央，没有太强，也没有太弱。好，那红呢是它能量是最低的，红橙黄绿蓝靛紫到蓝靛紫蓝光以后呢，通通都是频率比较高，波长比较短。那波长短，它的穿透力就很高哦。所以红光那些东西啊，我们眼镜啊，我们的玻璃啊，都可以把它挡掉。所以我们有温室效应，啊，温室效应是把红外线挡下来啊。而像蓝光这东西就到宇宙去了，因为它有穿透性，它会到视网膜，那久了之后呢，眼睛就会出现问题啊。那我们对于蓝光呢，因为它以前就有了，可是它在天空，我们不会投胎只看天空，一直看十分钟、二十分钟、一小时、一天吧，不会啊。可是我们会看手机，看很久。就直接进入眼睛，所以造成什么问题呢？蓝光会抑制褪黑激素，褪黑是要帮我们睡觉的，所以它会造成失眠。那因为我们睡觉的时候，全身器官都在进行修复的动作。啊，我最近看那个 TED 啊 ，TED TED 的影片有一段讲到我们脑部清除垃圾的方法。他说，来看这张图，就看一下这张图。他说，你有没有发现全身都有淋巴管？各位想象一下，有淋巴系统、淋巴管。他说全身只有一个地方没有淋巴线，哪里？头、脑部完全都没有淋巴管。可是脑部的垃圾最多，因为它只有2%的重量，它要消耗身体1/4的养分，消耗的养分多，产生的废物就多。可是它居然没有淋巴管，它垃圾怎么清呢？他说科学家发现，人在睡觉的时候，所有的脑细胞本来是膨胀状态在工作，它在睡觉的时候会稍微体积缩一点点，因为休息嘛。然后脑跟细胞跟细胞中间就会流通到，所有的脏东西就在那个时候瞬间靠脑脊液排掉。所以它靠着睡觉的时候在排脏东西。好，问题来了，他就说，当我们不睡觉的时候，你的脑部就不能够稍微缩小一点，让出空间，让垃圾清掉，你的脑里面会越积越多的垃圾，所以到晚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头有个感觉，头昏脑胀。可是，一觉醒来之后呢，哇，好舒服哦，啊，背英文单词、背圣经都 OK， 很快就背了，因为你的脏东西清掉了，脏东西清掉，你脑跟脑之间的神经传导就。电阻就变低了，传导速度就很快，你背东西就很快哦。所以我们以前老一辈说的很对哦，你背背单字哦，给它套在给它背，它不一样，真的。科学家已经发现了，他们用那个照影已经看出来。所以脑部它虽然没有淋巴系统，可是它整个脑呢，因为它需要它的淋巴系统根本不够用，淋巴系统，而且脑部已经空间要极致使用，它已经没有机会再给你放一条淋巴线。今天在一个大都市里面，它还有地方给你放一个大排水沟吗？没空啦，那寸土寸金还给你放排水沟，所以你要怎么办？你要想办法解决。结果呢，科学家发现，哇，当他们发现的时候呢，都赞叹说，哇，这造物主太厉害了。可是这一方面也告诉我们，睡眠很重要，人不睡觉会生病，啊，因为睡觉的时候全身器官都会修复。 那成长中的年轻人哈、啊，如果不睡觉会影响发育。所以我们在跟孩子讲的时候，为什么要讲这么多问题？就是一步一步，你不用一开一口气告诉他说啊，你都一直上网，你都不睡了，你会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啊？你可以开始挑第一个发育不良啊，第二个脑子会不清楚啊。所以这个压力激素啊，另外一个就是压力激素影响我们身体呢，只要压力出现20分钟，免疫系统就会垮掉三天了，这是一个报告出来的。那电玩它提供的大脑的压力感，它其实产生的是可体松激素，所以它跟逃命无关的一切现象都会关闭。好，这我们讲义都有啊，我们就直接来看。所以像那个可体松是一个有名的压力荷尔蒙，当我们遇到挑战的时候啊，比方说你在玩电玩，或是你在等红灯啊，或者是你准备领会啊，类似这种压力，正肾上腺素就会分泌。那压力如果持续20分钟以上，可体松就会出现了，它从肾上腺爆发出来，它会重新分配各器官取得资源的优先性，因为现在要逃命，所以呢，过多的可体松就会开始把血压升压，然后胃酸增加啊，然后骨质变化会骨质疏松，然后大脑皮质呢的细胞会缩减，现在不必用脑了。那逃命重要还用脑，因为脑会耗能量，先把脑部关闭。所以在逃命的时候他说安静点，你冷静，你冷静，你要冷静，我不能冷静啊，他不能冷静，他脑子已经在压力状态。所以他记忆力会变差，他会压抑免疫系统，他还会抑制胰岛素作用，然后呢造成血糖过高。这边我还想讲一个故事哦。几年前呢，我有个学生在家里面，他的弟弟在家里面昏倒了，国一啊，就现在七年级，然后呢住院了啊，因为这学生那个弟弟的哥哥是我班上学生，我就问他说，哎，你弟弟怎么了？他就说啊，就在家里面突然昏倒嘞，然后医生有没有说什么？他说好像是糖尿病嘞，我就说那你们家有没有糖尿病史？没有啊，奇怪嘞，爷爷奶奶那时候到现在都没有糖尿病，他为什么会糖尿病呢？奇怪。我就说那我问一个问题，他是不是呆了？他就眼睛睁了，他说对，他假日都在家里打电动啊，都不运动的。说哦，老师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我说没有啦，我在做调查。来，我们来看这边，当我们在玩电玩，一直在玩一直在玩的话，敏感的身体有时候会出现胰岛素错乱现象，血糖上升。为什么血糖上升？逃命啊，才会有力气啊。啊，可是你明明在打电玩的时候，你有没有在跑？没有啊，那血糖就累积在血管里面跑来跑去哦。我们知道血糖太高，久了对身体是怎么样？是伤害，它会伤害你的细胞哈、哦，甚至呢，它的胰岛素就错乱了。所以很多年轻人最近有一个现象，就是第二型的糖尿病越来越多。我们不敢说完全是电玩造成，因为有人还是打电玩没事啊。就好像有人抽一辈子的烟，说哪有什么抽烟会得肺癌？你看我够早肺癌，不过假婚嘞，我这么用还挺够够的，因为他身体好啊。可是有人身体不好啊，一抽烟就得肺癌，没抽烟得肺癌啊。所以这会发生什么呢？当血糖提高的时候，血糖提高的时候，因为血糖它是要给肌肉用的，其他细胞不准用哦，所以会细胞开始饥饿，细胞就会发出饥饿讯号，让脑部要摄取更多碳水化合物。的欲望提高，然后呢，它就会让蛋白质跟糖类转化成更多脂肪，带动体内脂肪的重新分布，容易得到心血管疾病，然后呢，腰越来越粗。有没有发现现在小胖子很多？所以许多慢性病就发生了哦。那片段的压力分泌的可体松啊，就可以压抑免疫系统长达三天哦。有时候一紧张紧张起来，你真的要消退要三天，很慢。有时候呢，一直想着有压力的事情，就会可以激发可体松，引起不良的反应。那为了对抗外来的威胁，可体松呢会强化交感神经的功能，会压抑副交感，造成失眠、焦虑、心悸症状。啊，这边没空详细说，我们可以回去慢慢去想哦。那就会造成呢失眠啊、焦虑啊，让压力反而更严重，造成恶性循环。啊，这几天很好玩，我太太说怎么办？我是不是年纪大？为什么最近都是失眠？我就说你晚上不要看韩剧就好了。他说应该不是吧，我看那韩剧也没有很激动啊。 我说半年就试试看啊。啊，结果他说不行嘞，我好几天都睡不着了。我说那你把韩剧不要看一点看看。那他就说好，那韩剧几点以后不要看？我就说好吧，你每次给我看到十二点，半年看到十点半就不要看。啊，就他倒很乖啊，十点半就不看了。那天睡到非常安稳哦，一躺下去就打呼。然后隔天说，哎，我昨天睡得很好。我说，那你昨天韩剧有没有？你有没有照？你觉得有没有照我的话有没有用？他说，有用。啊，我的小儿子也跟我说，爸爸，我已经好几天失眠了。我说，你是不是偷偷在棉被里用手机？他没讲话。我说，你把手机按照规定几点后不要碰它，看看会不会睡不着。说哪有可能？一定不是手机造成的。我不知道是吃到什么类固醇，不是吃到什么东西。他很聪明，他居然可以讲到类固醇这个东西，他才高一啊。他就没有病逝感，所以他继续失眠啊，所以现在还在失眠中。等他有一天愿意听我的时候，他就觉得我是有时候觉得很奇怪，那个外面人都愿意听我的话，家里面人不太听我的话。好，所以最后一个啊，所以难怪最基本的减肥法就是要睡饱一点，你知道吗？睡不饱会变胖哦，这是研究发现的。你看那个睡得很好的人，他身材都很好，所以那个人睡不好，胖型在就呆啊，你肥肥啊，你最近困不好啊，你哪呆？我看身材就知道了啊。而且呢，还有一个方法可以减肥啊，有一个医生跟我讲的，他说脑部会耗用四分之一的能量，你只要认真读圣经，这叫做圣经减肥法。好，所以影响睡眠的原因是因为蓝光，它会跑到我们的那个松果线，我们脑部有个松果线，它是分泌褪黑激素，那个是要帮助睡眠的。结果呢，他叫他说还没晚上，现在还是白天，不准睡觉，所以褪黑激素被压制住了，你就不会有睡意哦，因为你的脑子里面就告诉自己，我是现在是白天，你明明对自己睡眠说，哎，很晚了，该睡了吧，可是呢没有办法啊。所以也有学者说，睡觉品质要好，要做一件事情，要灯关掉啊，你家你的房间里面灯要全部关掉，你才可以睡得安稳。所以还有人不错，还戴眼罩啊，那个真的是有科学根据的，因为这样子的话，你的褪黑激素才能够分泌出来。神为什么要有照白天照晚上？晚上就让你睡觉用的，可是晚上不睡觉，是违背神的旨意哈。其实呢，太阳下山就该睡觉了。以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现在日出不作，日落不息，那难怪生病啊。你看那些年轻人白天都起不来，晚上都睡不着啊，那个都乱掉了哦。那睡不着的话，身体就无法修复哦。我们身体的器官哦，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说明我们睡觉的时候身体出现的机制哦。如果我们有兴趣，可以去查。然后呢，还有脑部。我们的记忆力一开始都放在我们的脑中央，那个叫做海马回，那是短期记忆。你刚背的东西，刚学习的东西叫做海马回。那你怎么样才可以永生不忘呢？要经常的复习，还有要睡觉。睡觉之后，慢慢的它就会把它移到大脑的皮质，就会转成长期记忆。一个不睡觉的人，他的记忆不会转成长期记忆，他的学习是没有用的。啊，所以我们要告诉孩子说，你不要熬夜啊，该睡的时候你就睡吧，啊，该醒了就醒来，啊，现在早上五点多天就亮了，早上起来背书啊，读书是最好的，你早上起来读个五分钟十分钟，胜过你晚上读一个小时，那个效率超高的哈，啊，有一个人跟我说，老师，我这次很有把握，我说为什么？我昨天熬夜把一卦念完了，我说你死了，我说你不能熬夜啊。没念完就算了，就睡吧，啊，因为你睡觉了，睡了，你今天精神好的话，你还可以偶尔印象想起来说，高老师讲过什么笑话，啊，你还可以想一下，啊，现在是头昏脑胀，我说一下头昏脑胀对不对？说，麻烦哦，所以我们现在年轻人的身体不好，所以动不动这里痛那里痛，你不要以为他是装的，他是真的，他真的身体不好，啊，而且他会健忘，然后很多虚胖的人，啊，越来越多。然后还会造成情绪障碍，啊，所以情绪障碍呢会伤到五脏六腑，哦，这个生，尤其生气下去的时候，那个 那个荷体松是大量分泌啊，荷体松分泌的时候，它会关闭所有的东西，关闭，我、哦、这边没有时间列出来，它关闭很多东西哦，包含关闭你的免疫系统，现在还有时间发炎，不准发炎，不准发炎，不准发炎啊！他说哦，我要发炎，对，不准发炎啊，现在要逃命，逃命要紧，你先不要动，然后呢，你的身体哦，不要动，好，不要发炎，不要发炎，可是我已经坏掉了，我不要发炎。然后呢，当你的压力解除的时候，然后呢，那些器官就会说啊，我现在可以发炎了吧？这里就说随便啊，发炎啊，全身都是病。你有没有觉得，当你放假的时候，全身都痛起来？那是过劳的前兆，表示你一直在压抑，你没有让它发炎。其实该发炎是好的，该发炎就发炎，太过分了就让它消炎一下啊，那是正常的。所以当你一放假就生病，就是过劳的现象，久而久之就会过劳死哦。好，那我们要开始用一点时间来讲，那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我们先讲专家观点哦，有没有用途？我们可以试一下，反正也印给各位了。好，这个是从那个有一个网站哈，有一个网站叫做那个是彰化师大的网站，叫做。台湾网路成瘾舞蹈网，我觉得这网站还不错哈，我就把它记录下来。台湾网路成瘾舞蹈网，啊，这是台湾师大他们心理系所设置一个网站，那里面有讲到很多方法，还有一些超连结啊，最新的那个网路成瘾的影片。如果我们有要准备这样的课程的话，可以去参考哈，来截取使用。那他有讲到有六个方法，第一个步骤呢就是要觉哈，这个很重要。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当事人不认为他有病，我们在路上看到那个80%有精神病的，那你有精神病哦？没有，他有病，你才有病哎啊！没有人会承认自己有病啊。所以当你的情绪呢那个低落太久，或者是呢你生气太久，其实你一定。可以意识到说你是有病的，那有病我们可以靠神啊，因为我们也会感冒，感冒一定要吃药吗？不一定啊，啊，我们身体有一个自动的修复系统，我们的情绪有病，我们有一个修复系统，但是如果我们不去正视它，我们不去找解决的方式，或者是呢没有用更好、更正确的方式，比方说该休息啊，该怎么样，该解压啊，那你就会真的变真病啊，所以一定要有病识感。要这边要看到，就是要协助当事人呢，要发现自己网络已经过度使用了哈、哦。那这个叫做病识感，病识感呢就是察觉自己的行为失当啊，比方说知道自己已经超时上网了，然后要让当事人呢，他发现咦他超时了哈、哦。像这个部分，我就会用比较和缓的语气跟他谈，哎，那个你最近上网时间多久啊？啊，就多久啊？那你有没有时间念书啊？嗯，好像没有。你有没有觉得你上网时间有点长？哦，点点头，啊，达成目的了哈、哦。啊，我们不需要劈头就骂说，叫你手机收起来，你还不收起来？你看成绩考那么烂，你看没有毕业证书了哈、哦。这样骂就反感说，对，我就是这样的哈、哦。我有时候看到那个家长在责备小孩说，哇，反效果啊、哦，因为我们现在小孩有个麻烦的地方。不能骂，啊，不能骂。虽然圣经说要拿棍子打，知道吗？棍子要打几岁以下的？12岁以下。圣经写的那个教养孩童，那个孩童是指12岁，真言那是12岁。可是我们现在你12岁，你打看看，啊，所以现在有老一辈跟我说，你3岁你都要打吼，3岁就顶中心呢。所以3岁以下，你孩子还没有3岁，感谢主，赶快教，我已经快没救了。我的小孩已经大学了，都要用很多方式，很多好言相劝啊。有时候呢，他们在下面听到，有时候我在上面讲到，我就要故意指桑骂槐，引一段圣经节，即使在对他，那其他信徒就听到哦，家伙嘞，就主力跟公鸡拼家伙，我心里面在笑说，我是在对我小孩讲的，因为我正面跟他讲没有用，我是要跟他说，你网络不要成瘾，成瘾哦，你就会很糟糕哦，你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不要，他就自己想，对吗？哎，怎么跟我一样？好、啊，他就会讲，好、啊，有一次我就会发现我小孩跟我回应说，然后 爸爸，你讲那个症状我好像有，说真的哦，我还装蒜，哦真的哦，那怎么办？那就说我要改，哦好啊，我跟你一起改，啊，这叫演双簧哦，好累哦。好，第二步呢就是知，要知道潜在的问题。其实我们会成瘾的有一些问题啊，比方说啊，像刚刚跟黄执事在讨论啊，就讲到说，其实呢这个规范，当你把手机要买给孩子的这个动作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约法三章，讲清楚说明白啊，然后呢你什么时候可以用，你该怎么用都要讲清楚。所以曾经有人说手机网络这种东西很可怕，但是呢我们其实不是不能用它，它就跟驾照一样，开车也很危险啊，一撞就死了，不然就自己死了啊，这么严重，那大家都 不准开车，没有啊，我们会找一个什么方法，你要去考驾照啊，考驾照就是你的什么规则有没有背起来啊，有没有这样去遵守啊，好，你通过了车子就给你的啊。那网络也可以啊，你可以跟他约法三章，什么时候用啊，该怎么用，什么东西不要去看啊，跟他约法三章之后，哎 ,OK 了，甚至他养成习惯了，手机给他有何不可呢啊，所以这地方就是要认知潜在问题啊。可是我们现在就是不是就给他。我常常在外面，我们大家应该有经验啊，那个爸爸妈妈怕小孩太吵就怎么样，平板把撸哦一哦，他就没吵，然后啊，该吵还是给他吵，他抓狂就给他抓狂哦，三岁以下一定要教好。那有一些潜在问题，其实他在网络成瘾辅导网里面，他有提到的八个问题啊，那八个问题讲下去就一个小时了，所以我们这边没有附，各位回去可以去查一下。比方说这孩子神经质啊，比方说呢这个家庭呢经常没有人带啊，啊，他到底是什么问题？还是功课压力太大呢？还是自卑呢？还是忧郁呢？啊，有一种叫做神经质，神经质有一个特色哈，啊，有人说一天内自拍超过5次以上就是神经质了。你看那年轻走到人就自拍一下啊，或者自拍还要挑角度，还要四十五度角，而且脸还要吹气，好吹气，其实为什么要吹气我想不懂。我每次自拍啊，被我小孩他说，爸爸你是大叔哦，我说对，我是大叔啊，那你怎么从下面拍上去看到鼻孔啊，下巴那么大，又双下巴啊，不然呢，他说我告诉你要这样拍，哎，差很多呢，他年轻二三十岁啊，因为他整天都在自拍啊，不过还美肌他美肤啊，那就是有神经质。那神经质就要怎么去面对呢？他就会告诉我们说，神经质的孩子你要给他自信心啊，他有自信心之后他就不会一直拍，每次都要拍一下说，嗯，今天心情不好，嗯，今天感觉不错，嗯，今天天气很好。其实他目的就是让人家看说我美不美，看有没有很多人按赞哦。所以我们要知道潜在问题，那知道潜在问题，再来第三个步骤是什么？需要处理问题。比方说很多家庭他的问题就是父母太忙，那我很诚恳的建议哈，我们不管是事工人员或是父母啊家庭，我们在你的工作上要做调整，不要太忙。有时候有人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去考校长？我想讲他敢派你做校长，因为我发现校长、主任跟组长跟老师钱一样多啊，他没有比较多，他为什么那么累？而且校长呢，连礼拜天，我刚看到赖，还发现我们的校长、主任还在学校努力奋斗嘞，还在学校开班。你看我多好，我在这边讲专题，我不用去学校。啊，其实有时候呢，我们不需要追求过高的职分，啊，要讲对不对？我也不晓得，啊，适当就好了，不要让自己太忙。啊，那有时候我就像我现在是教会的负责人，啊，那我刚好又是大中小区教牧召集的，我就在思考说，教会的工要顾，但是呢，也不要占用家庭的时间，啊，要给人家家庭有相处时间。所以在协调事情上面，我会觉得该简化就简化，啊，目的就是为了要处理网络成瘾。当父母忙到不行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例子，我很忙，啊，教会要灵恩会啊，要去领会啊，要去那里协助什么东西啊，结果突然间听到孩子说，爸爸我没有毕业证书，哦，我永远会记得我是一个失职的父亲，啊啊，所以我们不希望我们在座也出现一个失职的父亲或母亲，我们宁可调整一下每一个步， 共用就好了。在教会里面呢，教会里面这很难讲，有时候人家说我要多做圣工，可是我都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说应该是调整你的脚步，不要过劳，千万不要过劳，不要做得太过分太累了。该给家庭时间的时候你就给家庭时间，该拒绝就要拒绝。好，第四个行，就是找到原因，准备处理，再来拿去执行。执行呢，我就在思考我们要怎么样来进行，就要协助当事人呢，协助发展出改变的这个计划，过度使用的这个行为的行动计划，然后呢，要提供当事人可以从事其他替代性的正向活动的吸引力。这个就是其实这个第四步就最难的，我们要去想比方说现在会开发一些像桌游，桌游也是其中一环这个年轻人大概不会想要去玩桌游有一次呢，教会刚好有一些事工人员，然后北区的那个宣道事工人员要一起联谊然后呢，我们就去那个拉拉山那边住一个民宿我们总共有六个家庭，六个家庭那个爸爸经常不在家的那种家庭，我其中一个。那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让家庭之间互相认识，然后那些妈妈们呢就聊天聊起来了，我觉得感觉不错。事工呢有时候就要联谊一下，然后发现我们的孩子呢都是从最小的是国中，最大的是大学然后呢一二十个，然后他们呢就开桌玩桌游，玩完之后发现我玩得很高兴，我以为他们很不兴奋，前面坐在那边玩的，因为所有手机都收掉，我们连也说一律不准用。他们就在那边玩桌游，玩完之后回来跟他们说：“你们玩了一个晚上的桌游会不会很无聊？”他们说：“不会啊，很好玩不知道玩什么那个桌游这么好玩各式各样，什么三国杀什么都拿出来玩那也是一个方法，那叫做替代性的活动，或者是呢他们可以相邀一起去打球或者是他们，或是我们做父母带他去踏青。”去哪里去玩去参观那这个步骤呢要配合第三个步骤的潜在心理的问题我们可能看看他的问题到底在哪里来协助提出来这个比较专业的要花很多时间这个有空我们可以找一些有经验的人来做分享。那第五个步骤就要控就是要培养自我监控的能力，我们逐步降低上网时间，培养出对时间的敏感度还是自我的监控，然后以及能够达成諮商目的，回归正常和和谐的生活之后，能够自我控制以维持战果。这个部分呢，就是要让他们自己定，你每天上网多长时间，什么时间上网。像我们家呢，我会在那个电视柜上面放一个牌子，我写停机坪。停机坪就是7:30以后呢，所有手机要缴械。放在上面，我们家有五个，从爸爸先开始放，第一只、第二只、第三只，大宝手机呢拿出来二宝、三宝三个，他们不是叫大宝、二宝、三宝，叫他们手机要交出来有时候会给我偷渡呢，有时候就只是交出来了，或者是晃一下也说，怎么少一只手机他偷渡了很麻烦，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监控做父母的就要监控。那当老师的话呢，当然最好的话就是宗教教育就不要带手机到教会都不要带手机，甚至我听到呢有一间教会使用手机要罚钱1000还是几千，然后长职或是传道加倍像例行教会的样子我有看到他们拍的照片太厉害了。然后有一间教会叫龙潭教会他们进教会的时候门口会排队要做什么缴手机，从那个传道开始，手机关机，一个一个袋子就放接待处，几包几包几包几包，主回刷几包几包几包领回去，然后呢，那个大湾教会，大湾教会呢，他们只要在教会期间，整天期间看到有人手机拿出来，那个执事那叫什么？林心是执事，他就手伸出来，一次50块。结果有一次我去那边讲这个专题 我去那边电话拿出来要播的时候，发现大家都看我，怎么了？我脸有哪里吗？然后那个林子师就跟我说，只是收起来，我们看一次要罚50块，他们现在看我有没有罚你50块。啊，然后他就赶快说，没有，刚只是那这个规定，不知道这个规定，他会收起来，我赶快收起来。哦，哎，不错哎，那个下课他们休息之间啊，真的是那种玩游戏的声音啊，真是美妙的声音。那年轻人在那边交流啦、讲话，那是最漂亮的声音哦。他们没有在滑手机啊，不错。那这个就要控了，还要追，最后续的观察跟追踪。那由于考虑一般成瘾问题的再患率极高哈，大概最近听到一个消息，他说所有的犯罪那个回笼率，就关完之后再回笼是有一个罪，那回笼率超高，叫做吸毒。吸毒的回笼率有85%，人家那个什么杀人犯啊，那个都很低哦，啊什么强奸犯也有一点高，但是那个吸毒最高85%。然后我听那个演讲者说，你不要以为50%是成功哦，因为那15%死在外面，啊，所以这个一上瘾呢，等同吸毒啊，这个带坏率很高，一定要一直追。所以我的孩子虽然到大学，我还是会去看，我连半夜都要先开一下门，看有没有萤火虫。这边还说，哎，有没有萤火虫？啊，被我抓到。我们家现在老三控制力最差，他现在才高一。啊，他被我抓到3次，最近被我抓到3次。他跟我说，爸爸，都刚好我手机拿出来你就看不到。我说，啊，不是叫你放停机坪吗？他就说，他就要听音乐啊，每次都说听音乐啊，听音乐我放给你听就好了，帮我唱给你听也好。啊，所以这再犯率很高，我们一定要去，千万都不能够松手啊。所以我们到底可以怎么做呢？我们来看一个经节啊。出埃及记17:11，出埃及记的17，这边讲到一个很出名的故事啊，从第8节就讲到说，他们当时跟亚玛利人打仗，我们都知道亚玛利人就预表情欲，所以圣经说神跟他们说，亚玛利人要从天下把他名号抹除，因为情欲是不能够留下来的啊。我们每天都在跟亚玛利人打仗，那亚玛利人呢，什么时候致死了，我们就成功了。所以在新约的里面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致死肉体的情欲啊，才能够顺从圣灵。所以这地方就讲到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的战争，结果呢，11节记载，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何时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啊，我不晓得别人怎么样哦，我的祷告呢，会花一半以上的时间在为我的3个孩子祷告，因为他们现在又是教员，又站在第一线，然后呢又面对这么强大的诱惑啊，我看到他们心灵固然阅历哈，可是肉体却软弱。他们都知道，因为他爸爸都在讲这个，人家都跟他说，哦，你是高十四的孩子哦，啊，所以你手机管得很好，他们都会笑一笑说啊，我也没有管得很严格啊，因为我发现他们已经到了要用做朋友的这个年纪啊，不能用强制去要求，而且他们也有自尊。那我可以做什么呢？祷告，而且我有看到功效。当我的手举起来的时候，我认真为我孩子祷告的时候，我就看到，哎，在改变哦，他们就会，哎，手机放下时间比较长哦，他们会专心做他们的事情。然后呢，如果我比较软弱啊，比较忽略祷告的时候，就发现，哎，又整天在看手机啊，他们不是在打电话，都在看，哎，什么？我们要看 NBA 啊， NBA 有什么好看的？啊，一直看，哇，就进去了。说，那你不会自己去打？那用看的，等一下你血糖上升又没地方发泄，啊，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要不住的为孩子祷告， 这场战争呢是一个灵战啊，尤其魔鬼把我们的孩子哈，我们的学员抓走了，未来就没有负责人了啊。我有一次到一个教会，在耶稣教会一个教会，我看到他们的负责人呢，从教牧啦啊什么负责人都八十几岁哈，我就问他们说，哎，八十几岁在当负责人哦，好辛苦哦，好啊，你们没有想到要把棒子交给比较年轻的吗？你知道那个教牧跟我说什么吗？他说我们没有可用的人。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他们都犯罪了，在男女的事情上面都犯罪了，没有一个用可以有用的，所以他必须再做下去。某一间教会跟我说的，好，听了很难过，而且我会害怕，那是一个前奏。会不会将来整个真耶稣教会就这样呢？整个教会找不到可以用的负责人，总会要招考传道者，找不到可以用的传道者。魔鬼很简单啊，给你手机就好了。如果我们没有好好把关注的话，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啊。所以我们教会中的长辈跟教员呢，要自我要求。我们会认为我是大人啊，我做什么有我的道理啊。但是保罗他说过，如果我吃肉会让你跌倒，那我就宁可不吃。不是保罗吃素，是因为有人认为我这样不好啊，因为他顾虑到那些软弱的。所以呢，在教会里面，我们就少用手机，啊，就自我约定。当然，这一个两个不够啊，这个教会要制定政策哦，就大家彼此说好啊，我们职务人员要用手机可以到办公室去，那叫手机区啊，到办公室里面用。因为你在用手机，有时候会再看一下东西啊。当然我们在外面用手机打电话的时候，孩子他会认为说，哎，你在办公。可是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认为你在玩。好，我们不要让孩子跌倒啊。然后呢，让手机就当手机就用，用就好了，这是一个通讯作用。那我们当家长的啊，要以身作则，回家一律缴械。我们千万不要当父母回家孩子滑一直滑一直滑啊！你在滑的时候，孩子也在看，哎，你在滑，我也要滑，爸爸这什么？我也要看，给我玩，就干脆就把它放在停机坪嘛，在里面设一个停机坪，让他这些手机就停在那边。当然呢，多进行家庭的共同活动，我们可以一起阅读啊、唱诗啊、读圣经哈、哦。等一下会提到一个方法哦。那使用网络前呢，一定要先使用说明原因。啊，我们在家他们会做事情，那我们家里有 WiFi 的网路啊。我本来我现在是节节败退啊，我以前是七点半以后就网路就关掉了，我已经退到十点半了。他们跟我说，爸爸，我是客户呢，因为我要排课啊，因为高级班的客户啊，现在又变成高级班的那个班带，他要协调事情啊，还有一个是那个团契的契长，我要去追讲员啊啊。好吧，十点半前给我弄好。那十点半以后，他说，可是十点半以后我们要开那个网络会议，视讯的哦，那出塔这贼哈。啊，视讯会议可以啊，啊，但是呢，那个在我面前用。他说啊，在你面前用，那、啊、他们就看到你就不敢讲话，人家都知道认识你高知识啊。我说他就看不到我，他说可是会看得到，啊，那怎么办？我说好，你自己控制啊，时间到要记得关网。我现在越来越难管了，我现在不知道怎么管了。然后要使用网络，他们会跟我说我现在要做什么，啊，要讲出原因。那家中的网络呢，适时关闭。啊，有一个研究报道发现，家里面电磁波最强的东西叫做 WiFi。那电磁波到底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曾经有人认为它对像那个低频的啊，低频的电磁波。低频电磁波就是像那种高压电打那种东西的，啊，它是会跟血癌有关。那高频的电磁波好像跟脑瘤有关，但是后来科学家又推翻了，说你要像那个吹风机啊那种东西啊，要吹到什么程度？要吹一个小时以上，有人吹拖把吹一个小时以上啊，你搞不好有啊，啊，而且要天天吹哦，它才会得到癌症哦。所以后来人家说没那么严重哦。可是有人也很敏感，他有那个叫做 WiFi 敏感症， WiFi 一打开就全身不舒服，他就会耳鸣啊，就觉得心情不好啊。当然可以的话，能够关就把它关掉啊。然 然后呢，家里的 WiFi 请加密码，不要造成邻居家里上的困扰。为什么呢？我的孩子呢，我网络关掉了，那手机怎么会不见呢？发现他靠在那个墙壁跟我说，哎，这里有网络哎，哇，屁戏！我说是哪一家的？怎么不加密码呢？台北市那个左邻右舍通通都是 WiFi， 一打开一二十个，哇！我每天都在慢性自杀，我到处都是网络，所以请不要造成人家的困扰啊。那网络使用呢，对青少年特别要管制，刚才有讲过25岁以下。那有一个方式啊，最近我在教会在推广的，就是加入关机家族。关机家族呢，就是家庭呢，啊，像我的家目前的做法就是每个星期的礼拜天，像今天或是礼拜一啊，我们晚上会全家一起朗读圣经一章。那因为石牌教会现在有全教会的读经活动，而且我们现在很用力推，然后我们连教会里面的安排的领会人员尽量要贴近全教会的读经进度做分享，所以大家也在读经，然后台上分享就是读经内的进度内容，大家就开始慢慢有兴趣起来哦。那有几个家庭在进行，然后也邀他们家里面未信的人一起来做读经的活动啊，因为要邀家里的那没有信主的来到教会有点困难，可是呢坐下来聊聊天可以吧？然后聊天当中，没想到有一个家庭的那个当爸爸，他没有信主哦，他听一听发现说，哎，平常都不知道他有两个女儿哈，不知道女儿在想什么，结果呢，在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他也跟着读，然后发现他女儿会讲他学校遇到的事情，他发现他这时候才认识他的女儿，然后他就觉得说，哎，这个教会还不错。然后呢，有一天他太太跟我说，他先生在家里得圣灵，哇，感谢主。我们如果没有在家里面有这个家庭祭坛，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全家信主的事情能够推动呢？啊，所以现在有越来越多家庭愿意来做啊。那我个人做了之后感觉还不错。那我因为要做，所以要简化啊。怎么简化呢？第一个八点，像我们就会搞八点啊，八点，因为礼拜一他们有没有团契聚会啊？然后呢，家里都有，我们师范教会是没有聚会啊。全家呢就朗读圣经一章，那进度要怎么找？因为我们全教会都有一个进度表，所以我们就照个进度。今天到出埃及记第几章就到第几章，今天到马太福音第几章就第几章，我们就不用挑了啊，随时切入。然后呢，读完一章之后，大概十分钟，然后做简单分享。像我们家五个，一个人就分享一节啊。他们在讲过程中训练口才，而且呢很有趣哦。我曾经遇到他们有一些状况，比方说跟妈妈之间的不愉快啊什么的哈，然后很奇怪，我们那天读圣经刚好就跟这个有关。那读完之后，他就自己说，嗯，其实呢，圣经这么说也告诉我们说，应该要孝敬父母什么的，就自己念啊，自己碎碎念啊。我老婆跟他讲，你昨天那个什么语气怎么样？结果神的灵很感动，他就自己就讲一讲，然后呢，就自己改变了，因为他们这个时候最需要就是自发性的东西，自发性他都会接受，但是那个自发性就需要靠神的力量啊。然后呢，后面就一起祷告啊，祷告更精彩了。哎，我们现在十分钟的祷告啊，你们有没有什么需要祷告？他就开始讲啊，我今天在学校遇到什么啊，我怎么不知道啊？我今天身体哪里不舒服？哎，我们也不知道。常常我们的孩子长大之后呢，父母跟孩子的对话只有几个字，能够一个字到两个字，今天好不好？啊，你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没有。啊，肚子会不会饿？不会。啊，你要不要回来？会。然后呢？就这样了。啊，但是呢，在家里既然说不啦不啦不啦，一直讲一直讲，哦，什么目瞪口呆，哦，我们家三个小孩好吵，哦，他们可以对话来对话过去啊，互相疗伤哦，互相引用圣经，我就在那边看神的作为，他们讲出心里的话。然后彼此代祷，全家的心都把在一起了，我们为共同一件事情祷告，很好啊。这样做完之后，每次呢说，哎，我们要读经了，哎，他们就很快就过来了。像刚刚说的那个，有一个还没有信主的那个，他现在准备要受洗了啊。那这个家庭呢，就是妈妈她很坚持说要做家庭祭坛，她说，哎，高师都在讲，我们来做做看。 他说：“哎，小朋友啊，八点了，圣经拿过来，我们今天读哪里？”哈、哦，那小孩就说：“啊，还在滑手机啊！啊，为什么？为什么要读圣经？还在滑手机？”妈妈就讲了一句话，后来他跟我讲说：“哦，怎么那么好玩？”那妈妈就说：“不行啦，我们要读圣经，你知道吗？现在全教会都为我们祷告了，因为我祷告代表下一个叫全家信主，全教会都要为我们祷告，可是我们都不读经，这样好不好？”你知道那女儿很有趣耶。一个国中，一个高中哦，手机就放下来，哦好，圣经拿过来就读经。然后呢，他太太就跟教他先生，他先生也在看电视哦，不是滑手机。老公，老公过来啦，我们来看圣经好不好？啊，一起泡茶聊天。我跟他们说，那个家庭祭坛在进行，家庭聚会进行的时候，要尽量轻松，你开个冷气啊，放个轻音乐啊，倒一杯饮料啊。啊、哦，很舒服的，后来点个小灯啊，罗曼蒂克，他就跟他先生，他就在这样做哦，先生，老公要不要过来？老公，好、哦、啊，你这本圣经你看啊、哦，开始看，从那一次开始，他先生就开始受感动，就来慕道了，就得圣灵，还在家里得圣灵啊，这次他说要春季要来接受洗礼啊，感谢主，所以其实这个我们都可以来做做看。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因为做这样的话呢，我们对圣经会慢慢的了解，然后做父母才会发现说，哦，原来圣经我什么都不懂。我们常常都认为说，啊，那个宗教教育是老师的事情，宗教教育是父母的责任。你可以翻开《生命记》，人家神明明就说，你要为你的儿女，是讲儿女啊，不是说你的学员啊，是父母的事情。所以我们还可以怎么做呢？我们有。说过了，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性的仁爱和平。”所以这边有提到两个动作，一个叫做逃，一个叫做同。逃呢是离开。啊，逃避是离开，同呢就是靠过去。你总不能叫说，你手机放下，可是你没有给他事情做啊。那怎么做？来读经，来玩桌游，走，我们出去打球，走，我们去做什么？带着他走。啊，或者是呢，你看看有没有好朋友，互相影响。那朋友力量很大哎。啊，像教会里面那些朋友，如果正面的影响是很大，那负面当然也很大。所以。没有手机，成绩会更好。有人问我说：“高执事，你在国中教书，怎么样准备会考？”我说：“你把手机没收就好了。”学校有一个学生，我跟他说，他跟我说：“老师，我想拼前三。”我看他成绩说：“你要拼前三，有困难。”可是我不敢跟他泼冷水。我有一个方法，你把你的手机交给你爸妈，一直到会考之前都还他，就有机会。哎，他真的做了。他虽然没有考到前三，可他把他送上高中。送上高中就是那个他是男生啊，建中、师大附中成功就送上高中。哎，差一点点，我说哇，这力量还蛮可怕的哦。手机收掉就冲上来了，然后自我要求哦，让手机就当做手机哈。还有呢，有人说有五大禁区，像书桌啊、餐桌啊、桌上啊、开车啊、旅游啊，都离开你一公尺以上。不要把手机拿上床也不要拿到餐桌啊，千万不要上书桌啊！旅游的时候还要拿出去吗？啊，刚刚那个家庭啊，这个爸爸我跟他很熟，他没有信主，可是他很有趣的，他说他会带全家出去玩，出去玩的时候会有一个动作，手机通通不准带。我说啊，哪出歹劫？他说不管了，露营还带手机，这爸爸很好玩。他们出去玩从来不带手机，一只手机都不带哦，太伟大了。他就出去那个搭帐篷去露营，然后呢，多进行家庭活动转移注意，比方说一起阅读啊，玩桌游啊，听音乐，还有呢，我们可以多阅读，我们养成每天读经的习惯啊。即使我们要去推啊，宗教教育要推读经，读经呢，现在除了信仰的好处以外，现在多了一个，还可以修复大脑。好，那我就做这样的分享到这边啊，我好。
用热烈的掌声谢谢高执事。感谢神哦，那只是用从他这段时间的一个经历啦，然后来跟大家分享。那我想，其实，在每个家庭，我们不要说每个家庭啦，我们在个人都要面对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哦。那尤其不同的时代所要面对的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这份信仰上，我觉得到最后的归纳都是一样的。那我们来看一段经节，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六章。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六十三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其实我们在这份信仰上，面对这一个世界哦，不管从未来或是从现在，那我想从过去长辈的经验其实我们都是要回归到神的话，唯有神的话才能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生命。那我想我们在信仰上当然只是他用他过去的经验还有一些客观理论上的一个医学，但是到最后他还是提醒我们，我们还是要回归到信仰这一块。那所以我想说，我们在我们的宗教教育这一块其实不管是成人教育还是这些孩子的教育其实从很多过往的经验我觉得神给我们的信仰真的很简单。所以保罗在福音工作上他讲，他的学识本人他很强，他说他不用高这些他讲的高言大志，他就用神的福音这样子。所以神的福音是神的道，那就是从这本圣经里面。所以我也期待说我们的教员我们可以用很多的知识，用很多的技巧，用很多的方法，但是我们一定要回归到信仰，那这样子才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方法。那我想说在这边我不知道大家对我们这一个课程还是说在教会的部分有什么问题。那我想说我这边有几件事情想说也是跟各位教友这边稍微沟通一下，那做一下分享。那第一个就是说，其实只是刚才提到说网络是可以载舟覆舟，那你非本科系的人，你可以借由网络的关系可以让你变成一个专家，这是的确的。那刚才只是讲说有一些家庭的修复，现在看网络的这些 YouTube 他就会教你怎么做。那其实我发现，因为我自己在从事检验，那有些新的产品出来其实我也不大清楚，那我的工程师就会跟我讲说，你去看你的网站，他就会教你这是怎么弄怎么做。然后我发现他弄得很清楚，不管是说法做法甚至是动画都弄得清楚。那给大家说，其实网络对我们生活上直接有一个很大的影响，但是相对的在我们信仰上也会发生一些影响。我过去在一个教会发现一个隐晦者，他就直接把网络上的一个奖章就把它拿出来，但是他讲的东西跟我们圣经其实是有落差的。那他因为他是领会者，他可能也是很慢就把它下载，那他没有去看过这里面的一个内容。那后来我也是不经意去搜寻发现，那我会提醒这个部分说，有时候我们碍于说我们没有时间读经，那就会上网去找很多资料，但是我个人建议是说我们要去先去辨识。那如果说各位在课程上，其实我觉得总会还有我们教里面有很多教材，那我们自己教的教材为主，因为避免不必要的一些真理上的错误。那尤其因为现在似是而非道理很多，那我觉得在宗教教育这块可能对孩子会有很大的一些冲突，所以在网络资讯的一个使用，我觉得说除了面对手机的问题之外，那我想我们在备课的时候其实也会有面对这样的问题。那我期待说我们的教员，就是说我们的职务人员也能够在各地方教去提醒大家特别去留意这一块。那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也是我最近发生的，就是我们教员新教主在上课，孩子比较有些想法，国中生高中生，那他就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说真耶稣教会不是唯一的救有教会。那我期待是说我们在上课过程当中，对于我们教义还有十大信条的部分， 我们就是只有皈依。那这件事情的发生是学员上完课来跟教员反映，因为新教主的教员，相信大部分的教会都是类似讲师式的啦，就是说他的出口来凶阿伯可留不来啊。那有时候我们班负责或我们这种各班的教员有时候也不会特别去留意，那我期待说我们的班负责还是说我们的教育部负责，其实你要去听一下我们讲我们这些教员上课的一个状况，我觉得不是去监视他，是去了解一下，就是说如果真的有讲错难免，那我们找个时间要去提醒，要去做一个调整。那这件事情就会造成说学员是很 shock， 他说啊怎么会这样子讲，那这样子我们怎么办？所以这个部分可能我们在课程的上课当中可能我们要去留意的，有时候我们因为受到外来的资讯很爆炸，那我们就会讲很创新的东西。那小地阶教区有时候也会听到我们领会者的问题，那其实都是有这样子的，多少都会有，尤其现在资讯的关系，那我还是期待说我们要回归圣经。那我自己会要求我自己以教会的这些参考书为主，除非说真的自己已经很清楚了，那我才去参考其他来源的东西。那如果跟真理有关系的，那我觉得还是以我们教会的为主，除非说你要做一些研究或是探讨历史的背景啊，或是一些神学性的东西，那当然可能就不需要，就可以比较弹性一点，但是也是期待说大家在这个部分稍微去留意一下。那这是第二个部分。那第三部分我想问一下，今天你是教育部的，请举手。教育部好，请上下。那这样子啊，那我先预知说你们我们回去再，我们九月的第二周跟第三周，我们要办教主的分段讲习，就是给过去没有拿的。第二周跟
教亲教都要调查。
哦。儿教跟亲教都麻烦调查一下。那我们预计是在九月的第二周、第三周，但是我们人数限制啊，因为刚好教务处的那个恩师传道现在在花坛，那我已经跟他计较很久了哈。因为我记得三年前那时候也是我在清水的时候去争取教区的哈，那刚好有这个机会。那现在我们有这个机会，就是说，因为现在有些地方教育就是有一些孩子就是已经当时没有去参加教讲。好，那我们这一次是要去调查人数，那我们是25人我们才要开班，因为这是总会的30个人我们才能开班，所以也把这个讯息带回去。那如果说有愿意要参加的，就把这两个时间空下，就在9月第二周跟第三周，那这样子已经提早半年了。那因为今年北区有办，那下半年是到我们中区，那我想说把这个讯息给各位，然后教育部这边回去了解鼓励，然后就是说这些书教会有证照的没几张的哈，教育讲习这是其中之一而已。那我希望说这个部分也让大家知道一下。好，那这是以上几件事情啊，跟大家说。那我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在这个地方想要提出来。那如果没有，不好意思，那等一下我们结束后，那如果需要教区这边协助还是有问题的，那我们可以再讨论。那我们最后我们一起来唱诗，175首。